如果说没有现代工业文明对于石油能源的需求，那么中东这个地方呢，可能并不会被世界各国这么重视，对吧？不过时也命也，现如今中东出产的石油啊，已经成为了这个世界能源供给不可或缺的资源。而在这块土地上呢，并不是拥有石油就能富国强民啊，像这个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这样的产油国啊，自然是国富民也不差。但是呢，也有像伊拉克、伊朗等这样的反例。这个伊朗呢，其实在二战之后一直是亲西方世界的世俗化政权啊。但是为何伊朗的神棍政权会上台呢？如果想要理解今天的伊朗，想要理解中东为什么长期动荡，想要理解美国与伊朗为何几十年对抗不止，是吧？那么就一定要从它的源头啊，也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说起。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政权更替啊，而是一场把宗教、政治、军队、意识形态全部重新拼装的系统性革命。我们呢，整理汇总了这个伊朗从帝国迂回到神权深渊这个专辑啊，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把这场革命以及伊朗的问题拆开来讲啊，进行了这个从内部结构到外部博弈的系统解构。我们如果回顾历史的话，伊朗现在的政权起源于这个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啊，在那次革命中呢，伊朗原来的统治者巴列维王朝被推翻。然而，革命后的伊朗呢，并没有迎来自由。反而是民众的生活水平和自由程度急速倒退啊，而且整个国家呢也越来越跟主流世界格格不入。如今谈起那段往事啊，有不少流亡在世界各个地方的伊朗人都表示非常后悔。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之前啊，统治伊朗的是巴列维王朝，不过这个王朝其实并没有存在多久，从成立到最后一位国王被赶出国，总共也就54年。而在巴列维王朝建立之前，也就是1921年之前，伊朗还是由一个叫这个卡扎尔王朝的家族掌权。说实话啊，这个王朝的统治早就是千疮百孔了，尤其是他们的第五任国王穆扎法尔丁，那简直是个不靠谱的浪子国王，整天就只顾着玩乐，政务是一点都不管。国家财政快破产了，他居然跑去跟俄国人借钱，结果呢，钱一到手，没想着去救国救民，而是直接带着钱跑去欧洲潇洒，把钱花光。这种昏庸加上腐败的局面啊，也让外部势力看到了机会，像英国和俄国这些列强，干脆就明目张胆的在伊朗划分势力范围，把伊朗当成了自己的后花园。老百姓看着国家越来越不像话，心里面那叫一个窝火，是吧？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位叫李萨涵的哥萨克旅军官在英国的默许甚至是这个暗中支持下发动政变，控制了德黑兰，把卡扎尔的末代国王赶下台。后来他干脆自己登基称王，改名为这个李萨巴列维，也就是后来的巴列维王朝的创始人。一开始啊，李萨涵就特别想学土耳其的凯末尔搞现代化、搞世俗改革，说白了就是把国家从那种宗教和部落为主的老路子里拉出来，走向这个现代国家那一套。一方面啊，他用武力整合全国，把那些地方的酋长、部落头头全都收拾掉，搞出一套中央集权的垂直管理体系，说白了就是谁都别跟我抢地盘，国家只有一个声音。另一方面啊，他对国内的反对派可是一点都不含糊，政党一律取缔，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就被流放，言论管得死死的。在文化和教育这一块啊，李萨涵也是动了不少脑筋，开始推行西方式的现代教育，要让人们别再只靠宗教学校的那一套过日子。至于说这个宗教势力，他也是下了狠手，关闭了一些宗教法庭，不让教士再插手政治，还公开鼓励女性摘掉头巾，想让国家摆脱那种宗教管一切的老模式。总的来说啊，他想搞的是那种国家说了算、宗教靠边站的现代化改革。路子虽然有点硬，但是目标明确，就是要把伊朗从传统社会硬拽进20世纪的现代国家轨道上。李萨涵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啊，奠定了整个王朝的基调。不过有句老话说得好，酒要一口一口的喝，路要一步一步的走，步子迈得太大容易扯着蛋，是吧？李萨涵的改革初心很好，但是他没有考虑到整个国家的基本国情。 当时伊朗总人口大约有1500万，但农村人口就占了85%，将近1200多万。整个国家中的穆斯林占比高达98.5%，这就更容易让极端民族主义借着宗教保守势力迅速滋生。就比如以库姆神学院为核心的什叶派教士就对李萨汗的改革十分不满，他们不仅暗中抵制改革，还号召信众把李萨汗的世俗改革看作是西方文化入侵。巴列维王朝就算让伊朗日新月异有什么用？他们难道不是外国人的走狗吗？这种说法在当时极端贫穷落后的伊朗还真能迎合不少人的心思。所以在伊朗迅猛的发展背后，巴列维王朝的内部矛盾却是逐渐增长。比如在这个1935年，在伊朗马什哈德伊玛目里萨圣陵就爆发了针对李萨汗禁止女性穿戴面纱政策的抗议示威，在经历了4天的骚乱之后，才由李萨汗调集的军队给压了下去。事后统计，这次骚乱造成了数十人丧生和数百人受伤。此次的流血事件也标志着伊朗什叶派保守的教士集团和国王的公开决裂。靠着这个铁腕手段，李萨汗还能维持自己的统治，继续推行自己的世俗化改革。不过等到二战，李萨汗先是不肯支援英苏等同盟国，又是不肯与纳粹德国断交，结果就是伊朗被英苏两国联手收拾了一顿。李萨汗也在1941年9月被迫退位，王位禅让给了长子，叫这个穆罕默德·李萨巴列维。到了1960年代，李萨巴列维搞了一场叫白色革命的改革，说白了啊，就是一套现代化世俗化西方式的社会大改造。当然这次革命也有巴列维自己的小心思，那就是绕开那些传统的宗教大佬和地主阶级，直接对老百姓发福利，一方面拉拢民心，一方面削弱旧的势力，好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什么叫白色革命呢？就是为了强调说这不是暴力革命，不流血，是和平改造社会。比如他强推土地改革，把大地主的大片庄园给拆分了，分给底层的佃农，然后像森林、矿产、石油这些资源也全都收归国有，绕开地主的那一套，把资源掌握在国家手里。除此之外，改革还包括了一系列对宗教影响力的限制，比如不让宗教法干预国家法律，赋予女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搞这个农村教育，扫盲，大兴土木，建设基础设施等等，一口气啊做了不少现代化的事儿。从表面上看，这套改革似乎挺有前景的，城市的中产最受益，教育水平也上来了，女性社会地位也提高了，国家也在往现代国家的方向靠拢。但问题是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从中得利，是吧？尤其是这个土地改革这一块执行的很粗犷，有些小农拿到地了，但没技术、没工具、没资本，根本就种不下去，最后也只能破产，拖家带口的进城找出路。结果就是城市里的失业人口越来越多，贫民窟也跟着多了。而反对白色革命最强烈的还是宗教势力，他们本来就看不上西化世俗化那一套，尤其是受不了让女性参政，他们一边指责巴列维背离伊斯兰传统，一边在民间动员支持者搞抗议运动。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反对者就是后来革命的大佬霍梅尼，当时他因为反对白色革命被抓，引起了全国不少地方的抗议。虽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完全崛起，但是已经成了这个反政府宗教势力的象征性人物了。到了1970年代，表面上看啊，伊朗还是继续在进步，女性可以穿着超短裙在街上走来走去，上学上班，但伊朗社会对巴列维王朝的不满一点都没有缓解的迹象。更糟糕的是啊，巴列维王朝还成立了秘密警察，监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这时候对时局不满的就不仅仅是极端保守宗教势力了，知识分子和左翼也深感社会公平正义无法实现，逐渐认为推翻国王统治是唯一的出路。至于说推翻国王之后让谁来上台这个问题，当时有不少人把霍梅尼认为是精神领袖，此时的他正在流亡国外，不断的召开记者会，并不断的散发录音磁带和录像视频，不但批评现有的巴列维政府，他也在畅谈将来理想的伊朗政府该是什么样的。霍梅尼曾经多次承诺， 未来的伊朗将建立人民的政府、自由的制度。他甚至对记者说，我们不会建立一个神权政体，神职人员不会掌权。这么信誓旦旦的说辞啊，让他不仅成了伊朗清真寺的精神领袖，也成了当时伊朗左派和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国家领袖。而在当时，巴列维王朝和伊朗民众的关系也在迅速破裂。1978年1月，巴列维王朝在报纸上攻击流亡海外的霍梅尼，引发了神学院学生的抗议，军队在镇压时开枪，导致了数十人死亡，这成了伊朗革命的导火索。接下来的几个月，全国范围内爆发大规模的示威，一开始游行示威还只是集中在宗教城市，比如这个伊斯法罕、马什哈德等地，接下来首都德黑兰的工人、商人和中产阶级也都加入了进来。不过每次伊朗人的示威游行，军队就会出动镇压，而只要镇压导致死亡，群众就会按照伊斯兰教的习俗在40天后举行宗教悼念活动，这又会变成新一轮的抗议示威的高潮，如此反复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周期性动员。到了8月下旬，伊朗城市阿巴丹的一座电影院遭到人为纵火，由于电影院的出入口遭到堵塞，这次火灾造成了大约4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许多妇孺。这场惨案发生之后，巴列维政府和伊朗反对派都互相指责是对方所为，但当时巴列维政府已经失去公信力，大部分伊朗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场惨案一定是巴列维派秘密警察干的。于是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伊朗反对派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悼念活动，人们聚集在一起高喊国王去死、国王必须滚的口号，巴列维政府已经基本失去了普通伊朗人的支持。9月份，德黑兰开始了数万人的游行示威，军队开枪镇压，造成上百人死亡。从这一刻起，巴列维王朝和民众的最基本信任已经彻底断裂。接下来就是这个全国的石油工人罢工。这伊朗啊，主要就是靠着卖石油，如此折腾下来，国家经济迅速崩溃，甚至弄得军队都不愿意为国王卖命了。此时的霍梅尼已经到了法国，利用西方的言论自由和强大的舆论媒体环境，更加猛烈地呼吁伊朗人革命，并许诺给伊朗人美好的未来。到了1979年1月，巴列维王朝的末代国王宣布休假，离开伊朗前往埃及，实际上啊，等于是承认放弃政权。伊朗的革命就这样迎来了历史的重大节点。既然国王收拾细软走了，那下一步让谁来领导国家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是那个代表宗教势力，但是也许诺不建立宗教政权的大救星霍梅尼了。就这样，2月1日，霍梅尼乘坐法国的飞机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并通过公投在宪法中废除了国王，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然而拿到政权之后，霍梅尼马上就违背了他之前做出的每一个承诺。在之前，霍梅尼说，我们不会建立一个神权政体，神职人员不会掌权。但在新政府成立之后，霍梅尼建立了法基赫监护制度，这是一种神职人员至上的政体结构，霍梅尼本人成为最高领袖，凌驾于总统、议会、司法等之上，掌控一切，无人制约。我在这个伊朗革命卫队的那期节目里提到过，这个所谓的法基赫原则，就是伊斯兰国家政府的合法性和立法权，那都是真主赐予的，也只有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及其12位伊玛目才有资格领导政府，以及这个制定法律。不过由于这第12位伊玛目处于隐遁期，所以在第12位伊玛目重新出现之前，领导政府制定法律的重担就只能交给具有丰厚宗教知识的教法学家承担。这个制度啊，将整个国家的结构导向神权统治模式，排斥一切世俗政治力量。这么一来啊，当时推翻巴列维王朝立主霍梅尼主政的左派和知识分子全都傻了眼。霍梅尼如此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他领导伊朗人民闹革命，他是伊朗人民心中的绿太呀，怎么革命成功了就能出尔反尔，说话跟放屁一样。他们还想着和这个巴列维王朝时期一样发动这个抗议活动，但霍梅尼根本就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从1981年7月起，成千上万的伊朗人被捕、处决、失踪，在那一年光是有姓名可查的被处决者就多达2000多人。 大批左派学生、女性活动家被关进伊朗著名的埃温监狱，遭受酷刑、秘密审判和强迫悔改，而学术机构、新闻机构也被伊斯兰化，大量知识分子出逃或者是被晋升。当然了，之前的巴列维王朝时期，还有些社会地位和自由的伊朗女性被彻底打压，出门必须戴头巾，而且上学和工作的机会想都不要想了。对此，霍梅尼的解释是，伊朗就是要实行伊斯兰法律，也就是沙里亚法，你们谁敢反对，要么就进监狱，要么就吃枪子儿。就这样，通过无情的铁拳，伊朗人领教了这位老革命领袖的言而无信和冷血无情。当然，对于伊朗人而言，这只是后来一系列不幸的开始。霍梅尼上台之后，新的伊斯兰共和国马上宣布不再做西方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且还宣称要对外输出革命，鼓动别国穆斯林也起来推翻腐败政权。这事儿啊，听着就让周边国家，特别是这个伊拉克那边不爽。那时候伊拉克和美国正处于暧昧期，所以萨达姆一看，这不是摆明了搞我吗？再加上伊拉克和伊朗之间早就有梁子，两边在边境上有一块叫沙特阿拉伯河的地方，一直争来争去，谁都说那是自己的。1975年签了个协议，本来暂时按下去了，但是现在伊朗刚闹完革命，萨达姆觉得这正是个捡便宜的好机会，所以1980年萨达姆就带头挑事儿，伊拉克军队直接跨过边境对伊朗发起进攻，两伊战争就这么开打了。这次旷日持久的战争啊，造成了伊朗大约50万军民伤亡，这对伊朗的经济社会的伤害可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是对于霍梅尼而言，这次战争也是加强自己的权力、抓捕异见者的天赐良机。到了1988年，在与伊拉克的战争结束前夕，霍梅尼发布秘密法令，下令对拒不悔改的左翼分子立即执行死刑。数月内被秘密处决的政治犯保守估计就有4-5千人，他们的尸体被丢弃于集体墓坑。随着一些幸存的政治犯流亡海外，在欧洲、加拿大等地揭露了他们亲眼目睹的审讯、处决与埋尸过程，此事才大白于天下。尽管伊朗政府从不承认，但通过卫星图像和间接证据已经足够确认，这是一次骇人听闻的集体处决。从某种角度来看啊，这霍梅尼对国内反对派的物理消灭，很像1917年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大权之后，用内务部那些小蓝帽子物理清洗反对派和阶级敌人。霍梅尼在革命之后曾经说过，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这里面的东方指的就是苏联。不过我们看，不管是列宁还是霍梅尼，这些政治强人在攫取权力的前后表现都可以说是如出一辙。话说回来啊，杀了这么多人，霍梅尼的政权自然也稳固了不少。为了让自己的伊斯兰共和国长治久安，霍梅尼还构建了一系列宗教安全政治结构，以长期维持对社会的高压控制。比如经常在这个新闻里出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可以被认为是伊朗版的党卫军。除了作为霍梅尼最忠诚的武装力量，执行正常的国防任务之外，这支部队同时还负责维稳、监控国内的意见人士以及这个反对派等任务。伊朗的革命法庭负责快速处决反革命分子，清真寺系统负责洗脑，而宗教警察和道德巡逻队则是对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管一管。霍梅尼的政权建立在这么一套复杂的体系之上，任何一个伊朗人如果敢反对，都可以被快速的人间蒸发。他的统治啊，似乎是可以千秋万代，不说万岁九千岁，但是至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是肯定没问题的。只可惜啊，谁也不能真的活500年，是吧？霍梅尼再牛，也逃不过自然规律。1989年，他的身体已经眼看着不行了，选接班人这件事儿啊，必须提上日程。一开始霍梅尼看中的接班人是蒙塔泽里，这位是这个伊斯兰法学权威，也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制定者，深受伊朗民众的尊敬。他在1985年正式被霍梅尼任命为最高领袖接班人。 但是在1988年霍梅尼搞大屠杀之时，这位他钦定的接班人公然站在了霍梅尼的对立面上，公开批评政府侵犯人权和宪法。接班人如此不忠诚的行径让霍梅尼深感不满，所以在他去世之前就果断地废掉了蒙塔泽里接班人的位置。但是这就带来了一个难题，按照原来的宪法，最高领袖必须得是伊斯兰教法权威，也就是大阿亚图拉。如今你把除自己之外仅有的大阿亚图拉废掉，谁还有资格来当这个接班人呢？于是霍梅尼拖着将死之身紧急修改宪法，把接班人的条件放低。为了让时任总理哈梅内伊能够接班，霍梅尼去世前还破格授予哈梅内伊阿亚图拉头衔。这个哈梅内伊啊，虽然在学问上比蒙塔泽里不知道差到哪里去了，但是他对霍梅尼那是绝对的忠诚，绝对的可靠，让他接班自己放心。后来霍梅尼去世，哈梅内伊顺利接任伊朗最高领袖，直到今天。所以现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有些国家说伊朗是阿亚图拉政权，这话其实并不准确，至少这个哈梅内伊是不够格的。但是无论如何，无限忠诚的哈梅内伊基本延续了霍梅尼时期的大政方针，总路线不动摇，反对跟国际主流接轨，对内高压统治，反正就是不择手段的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可能唯一做的和霍梅尼不一样的就是他没有杀那么多的人，这里面的原因也很好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在霍梅尼那会儿基本上就已经被物理消灭的差不多了。既然从霍梅尼开始，伊朗就坚决的反美反西方，自然把以色列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定要靠反以色列来赢得政治资本和统治合法性。所以他们在国内压榨的民脂民膏，宁愿都砸到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和胡塞武装，让他们去朝着以色列平民发射无缝钢管火箭弹，也不可能去真正的改善伊朗的民生。其实无论是霍梅尼还是哈梅内伊，他们何尝不知道以色列被惹急了是真的敢动手的，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把反对以色列的活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时卯足了劲儿要搞出核武器。有了这个核武器，外国要是想颠覆伊朗的政权就要掂量一下了。但是啊，他们千算万算，实在是没想到以色列真的有先发制人，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传统，而且对于以色列来说可谓是苦伊朗久矣。这次不仅仅是要废掉伊朗的核设施，看样子啊，这伊朗的政权也是风雨飘摇了。所以以色列的存在对哈梅内伊和他的追随者自然是倒了血霉，但对于伊朗民众来说却未必是坏事。当然如果往深了讲，对于伊朗民众来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历史其实啊是一部这个非常值得反思的悲剧。当时万众期盼的大救星怎么就把国家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时的伊朗人怎么就心甘情愿的把国家交给这么一个人，这背后的心理动机可能是很复杂的。而历史呢又一再证明，那些许诺建设人间天堂的往往带来的都是人间地狱，这个道理呢被伊朗革命又再一次证实了一遍，而在这个过程中死去的那些冤魂却是再也回不来了。咱们站在今天这个视角来看啊，这个政教合一的伊朗神棍政权呢是美国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除之而后快，对吧？但是其实仅仅在几十年以前啊，那个时候的伊朗可是美国重要的盟友。而说到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能够成功的原因，美国人的战略误判其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人对伊斯兰革命的误判不仅让这个伊朗人民陷入了宗教神棍的深渊啊，还给美国人自己带来了很多麻烦。咱们在这个前面的节目里讲过啊，伊朗这个国家坐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位于波斯湾北部亚欧两大洲的十字路口之上，地缘地位啊十分重要，同时还有富饶的自然资源，这个天然气探明可采的储量位列全球第三，这个石油位列全球第四，还有铜锌等矿产资源的储量更是位居世界前列。可以说啊，伊朗这片土地是肥得流油，正是因为有这些得天独厚的地理矿产条件，这就使得伊朗在二战期间成为了轴心国和同盟国共同争取的国家。时任国王李萨汗比较亲德，这个李萨汗的民族主义思想啊比较强烈， 从小到大就看着祖国长期遭受这个英俄殖民者的压迫，于是李萨汉在建立巴列维王朝之后，首要目标就是要摆脱两国的控制，走这个独立自主的道路。要想独立自主靠自己的力量，那是万万不行的，还是得从国际上找外援，是吧？这时候在欧陆崛起的纳粹德国啊，就成了李萨汉极力拉拢的对象。说起来啊，这纳粹德国不仅没有殖民伊朗，而且还公开反对英国的霸权。更重要的是啊，这希特勒大力鼓吹的这个所谓的雅利安人种优越论。而到了1935年，李萨汉就把这个国名从波斯改成了伊朗，而伊朗在波斯语中就是雅利安人的故乡的意思。换句话来说，这李萨汉为了和纳粹德国搞亲善，拉拢希特勒，主动开始以雅利安文明的正统继承者自居了。而希特勒呢，也是看中了这个伊朗重要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于是积极的和这个李萨汉合作，盟军多次要求李萨汉驱逐境内的德国人，但被后者以自己严守中立的理由给拒绝了。于是盟军一不做二不休，英苏两国于1941年8月25日从南北两个方向出兵入侵伊朗，很快就占领了伊朗全境主要城市。李萨汉也被迫下台，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巴列维，也就是伊朗巴列维王朝的末代国王。二战结束之后，盟军陆续撤出伊朗，但是苏联人却赖着不走，还扶持了两个名为阿塞拜疆人民政府和马哈巴德共和国的分裂政权，意图啊从伊朗独立出去。这就激起了伊朗全国上下的强烈不满，比如当时还是议员的摩萨台就强烈谴责苏联人的狼子野心，甚至推动立法禁止向苏联出让石油特许权。伊朗政府呢，也到这个联合国上诉申冤。1946年，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表示介入伊朗问题，并向苏联最高领袖斯大林发出最后通牒，警告苏军若不撤离伊朗，美国海军军舰将开入波斯湾，并准备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在美国人的压力之下，苏联不得不从伊朗撤军，而巴列维国王也因此坚定地在外交场合倒向美国一方。可以说啊，这时候伊朗在赶走苏联人的势力之后，和西方的关系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时候英国人控制的英伊石油公司就在伊朗赚了个盆满钵满，不仅拿走了绝大部分的利润，还拥有这个极大的特权，什么自设警察、法庭，俨然成了伊朗的国中国。这个英伊石油公司啊，甚至通过贿赂议员、王室成员插手首相的人选。虽然说这个英伊两国合作无上限，但是伊朗人还是有底线的，你赚这么多钱还不满足，还要插手我们的内政，这哪个伊朗人能忍？于是等到1951年摩萨台就任首相之后，就开始石油国有化的进程，并通过一系列的人事调动架空了巴列维国王，迫使他流亡海外。摩萨台这番激进的操作啊，就彻底的得罪了英国人，英国不仅对伊朗实施全面禁运，美国也拒绝向伊朗贷款。这一下伊朗经济就遭到沉重打击，首相摩萨台为了打破国际孤立，只好无奈地寻求苏联人的支持。本来美国政府对此并不关心，但看到摩萨台政府正在接近苏联，终于是坐不住了，决定干预伊朗内政。在美国中情局与英国军情六处联手之下，发起代号为阿贾克斯行动的政变活动，摩萨台政府在伊朗人中的风评越来越差，伊朗军队调转枪口向摩萨台政府进攻，摩萨台被捕之后软禁在家中，直至去世。流亡海外的巴列维也在美国人的劝说下回国执政，并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建立了秘密警察机构，名为萨瓦克组织，专门盯着伊朗国内那些反对国王的人。巴列维掌握政权之后，自然是要投桃报李，拼命的还美帝的恩情，是吧？不仅从美国进口大量的武器装备，外交场合上也是以美国马首是瞻。作为老大哥的美国啊，对于这个巴列维也可谓是尽心尽力的扶持。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美国向伊朗提供了超过10亿美元的援助，甚至啊还帮助伊朗开启核计划，帮助伊朗成为了这个中东区域的超级强国。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甚至向伊朗政府做出承诺，除了这个核弹，美国人所有的武器装备，只要伊朗人愿意买，美国就卖。最后，伊朗人选中了当时最先进的 F-14 熊猫战斗机和四艘改进型的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其中79架 F-14 全部顺利交付。而这个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则因为这个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之后，美伊关系恶化，美国叫停了交付，军舰改名为基德级自用，并在2005年出口给台湾地区。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是吧？此时的美国和伊朗真是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的关系，两国通力合作。虽然当时伊朗社会已经危机重重，但只要美国人全力支持巴列维王朝，伊朗改朝换代的概率就非常小，对吧？然而啊，到了这个70年代末出事儿了。美国在70年代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美国的国内媒体和前线记者记录下了众多美军在当地为非作歹、残害越南民众的画面。很多美国士兵心中迷茫，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战。此时的美国社会中开始频频掀起反战思潮，越战老兵被美国年轻人当成杀人犯，被吐口水、竖中指。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之下啊，美国国会在1974年通过对外援助法修正案，要求国务院年度评估受援国的人权状况，并将援助与受援国的人权状况挂钩。1977年由好人总统之称的吉米·卡特当选执政，在竞选之初他就强调一定会关注和保护人权，而在就职演说中，卡特也说捍卫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正式提出了这个所谓的人权外交。这种外交策略既是美国价值观的延伸，更是成了美国手里对抗苏联的道德打靶。现在卡特上台就到了他履行承诺的时候了，这位总统可是真心关切各国人权，在上台后不久就把这把名为人权的刀砍向了美国的各位老牌盟友，其中巴列维国王首当其冲。伊朗作为君主专制的国家，其国内人权状况一直被西方媒体和国内知识分子批评，他们认为伊朗不够民主、不够自由，要求巴列维进行民主化改革，限制其秘密警察萨瓦克的行为。这个萨瓦克啊，可以说是巴列维手中维护王朝统治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他们不仅有权拆检伊朗人的私人信件，查看有没有反动言论，而且他们还渗透到伊朗全国各个社区、大学、工厂，尽可能的发展秘密线人，一旦发现反对国王的异议分子，就能把人带走，关进监狱，严刑拷打。你就比如今天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就在巴列维王朝时期被萨瓦克关过两次，前后吃了5年牢饭。当然了，这哈梅内伊掌权之后啊，也发展了巴斯基民兵组织。只能说伊朗这种国家屠龙者变成龙的概率远远大于其他地方。在萨瓦克不懈努力下，从1971到1979年有超过3000名左翼分子被秘密处决。对于外界对巴列维的批评，卡特政府对此照单全收，在外交层面和公开声明上对巴列维施加强大压力，要求他自我约束。他们似乎认定只要巴列维松开铁腕，伊朗便会自然的走向光明。而这个巴列维国王的政策啊，大部分都是向美国看齐，在美国人的压力之下开始进行这个有限的民主化改革，这个解禁国内的言论管制，并且释放了一些政治犯。这些政治犯不仅包括伊朗的自由派左翼分子，还有不少在伊朗农村有巨大影响力的宗教人士，这些人的组织力、影响力和感召力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我们别看这几股力量在一些价值观上有分歧，但是在反对巴列维国王这件事上，那是相当的团结一致。经过这些反对派的活动，被钳制了几十年的伊朗人立刻开始反国王的宣传。这些反对国王的伊朗普通人，虽说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但在政治上他们远远没有学会如何当一个成熟的国家公民。他们的行为啊，这个说直白一点啊，没有什么政治逻辑，就是为了给这个巴列维政府添恶心。这个添恶心啊，就是两个凡事的原则，凡是巴列维支持的我们都反对， 凡是巴列维反对的我们都支持。巴列维时期国王强推世俗化，那些宗教的东西是洪水猛兽，现在的民众偏偏就要拥抱宗教。1978年1月，由于伊朗政府在报纸上诋毁宗教领袖霍梅尼，神学院的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多人死亡。根据什叶派的习俗，一个人死后的第40天要举行追悼活动。在这个神学院学生们的追悼会上，送葬的人群又和军警发生了冲突，又造成人员伤亡。再过40天又有了新的冲突，随后的冲突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仅是神学院的学生，更多的伊朗普通人也加入抗议示威的浪潮。面对这个伊朗人民的抗议啊，巴列维国王本来啊想动用这个内务部门进行镇压，并向美国人寻求帮助，结果呢却遭到了奉行人权外交的卡特的阻止。因为镇压抗议的人群不符合民主原则，也有违人权精神，因此拒绝向巴列维出口镇压民众用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甚至还要让伊朗内务部门向受害群众道歉。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巴列维只能就范。伊朗人看到在美国压力之下的巴列维政府的软弱，这就让他们有了更多反对国王的底气，革命事业由此爆发，巴列维政府的统治也变得岌岌可危。关于这个伊朗的局势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美国人也是始料未及的。于是卡特总统的幕僚班子紧急磋商，要不要对伊朗人的抗议行为施加强硬手段。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就是写出了大棋局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主张坚定支持巴列维。他认为美国无法承受伊朗政府倒台的代价，目前的伊朗政府是一个极度亲美的政府，支持巴列维则会让亲密关系更进一步，那么到时候美国就能在中东获得更多的利益。另一派是以这个国务卿万斯、美国驻伊朗大使沙利文为首的伊朗事务专家，他们认为如果继续支持岌岌可危的巴列维，这不仅与这个卡特政府坚持的人权外交原则相悖，可能会导致美国形象受挫，卡特呢也很有可能会输掉下次的大选。而沙利文在看见伊朗社会乱象之后，赶紧向白宫发报，总统咱们换个思路吧，别死抱着巴列维国王不放了，再这样下去鸡飞蛋打，与其抱着民心尽失的巴列维，还不如想办法和未来的伊朗话事人搞好关系，这样更能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万斯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就赶紧推动改革，说不定借着这个机会让伊朗变成民主国家，说不定啊还能保住这个美国在伊朗的利益，是吧？就在卡特总统还犹豫不决的时候， CIA 做出了一次战略误判，彻底一锤定音，宣告了巴列维王朝垮台的命运。在1978年8月，他们给总统的调查报告中说，这个伊朗啊，不是一个处在革命前夕的国家，政权还会牢固运行一段时间。卡特最终选择了这个书呆子的愚见，而无视了布热津斯基的建议。他通过外交渠道和公开声明向伊朗军队和安全机构施压，禁止他们镇压伊朗人民。这个《纽约时报》啊，还放出了巴列维身患癌症的消息，彻底瓦解了伊朗的军心。不过啊，美国人面对伊朗民间的汹汹民意、革命之火，大有燎原之势。即使真的如 CIA 所说的，巴列维王朝还能挺一段时间，那在这个时候也要做好两手准备，要好好看看下一个能接管伊朗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想想如何与之建立起联系，对吧？此时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流亡海外，定居在法国，在西方媒体的争相报道之下，他被描绘成了反抗帝国主义和君主专制的悲情老英雄，而他鼓吹的宗教极端思想却被刻意忽略。在这样的氛围中，如果国王垮台，霍梅尼回国执政几乎已经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儿了。为此，美国方面安排了驻法外交官与霍梅尼的代表进行了接触，在传达的种种承诺中，霍梅尼声称自己回国后不会直接掌权，而是充当类似甘地式的精神领袖，伊朗将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国务卿万斯回国之后，据此向总统卡特汇报， 称美国依然可以与新生的伊朗共和国合作，无需继续支持一个落后的君主制。卡特政府就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一样，轻易听信了霍梅尼神棍的哄骗，于是1979年1月失去美国支持，在国内民心尽失的巴列维国王被迫流亡海外，将伊朗彻底留给了霍梅尼。可结果呢，霍梅尼上台之后没有履行他的承诺，迅速宣布伊朗为伊斯兰共和国，确定伊斯兰教法是国家法律制度的基础，以伊斯兰准则治理国家，实行伊斯兰神权统治，推行100%的伊斯兰化，对外主张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1979年10月2日逃难的巴列维王室受到了美国的庇护，身在伊朗的霍梅尼大为恼火，他认为啊，反动的巴列维王朝是你美国在保驾护航，此乃罪一也，迫害教士集团的伊朗白色革命也是你美国在背后绘制的蓝图，此乃罪二也，让伊朗妇女穿上比基尼的自由化改革更是你美国以人权为由开始的，此乃罪三也，现在又要对迫害伊朗人民的反动头子巴列维家族提供政治庇护，更是罪无可恕。在霍梅尼的支持下，500余名学生占领了这个美国驻伊朗的大使馆，并将大使馆内的52名美国人扣为人质，酿成了这个举世闻名的伊朗人质危机。在这个人质事件爆发之后，伊朗强烈要求美国交出巴列维，用巴列维的全家来交换大使馆人质的肉票。对此啊，卡特当然是一口回绝，还表示美国不排除对伊朗采取强硬的军事手段来解救被扣押的人质。实际上，卡特此时仍然想要和伊朗人达成和解，通过联合国和红十字会组织居中调停，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人质问题。但是这个霍梅尼政府油盐不进，放话出去说只要不交出巴列维，这事儿就没得谈。这时候已经到了1980年，当年年末是下一届的美国大选，如果人质事件得不到解决，卡特想要胜选无异于痴人说梦。于是卡特决定采用军事行动解救人质，代号为鹰爪行动。可能啊，是这个命运偏偏跟卡特开了个玩笑，营救过程中，正在地面为直升机加油和转移人员的过程中，有一架直升机与另一架运输机相撞并起火爆炸，不仅导致8名美国军人死亡，就连营救人质的机密文件都丢在了伊朗。这个伊朗人质事件也成为了卡特执政生涯中最大的黑点，直接导致他在1980年的选举中惨败。1980年的时候，里根拿下了46个州，卡特只拿下了4个，是美国历史上表现最差最不受欢迎的总统。里根上任之后立即扭转卡特的政策，开始严厉的制裁伊朗，此时的霍梅尼政权已经有了稳定的基础，以至于说多年以来一直被美国制裁，但江山始终坐得稳。说起来啊，这个巴列维时期的伊朗在当时被称为中东卫士，是中东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而有伊朗以色列两个小弟坐镇，美国在中东的势力如日中天，不可一世。巴列维倒台之后，美国失去了一个可靠的盟友，却多了一个最坚定的敌人。这之后的伊朗政府啊，不仅极端反美反以色列，还对外扩张输出革命，构建了这个什叶派抵抗之湖，让美国在中东相当长的时间里陷入了被动。可以说啊，这个卡特的美国政府对伊朗革命心慈手软、袖手旁观，才构成了美国和伊朗人民双输的局面。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霍梅尼开始历任向内，展开大规模的对内清洗，数万名不同政见者被处决，社会氛围日趋保守肃杀，妇女被强行塞回黑袍，自由被锁进宗教戒律的牢笼，这个经济啊更是一落千丈，人均 GDP 从1977年的全球第40位暴跌至2022年的第100位左右，整个国家在孤立与贫困中艰难喘息。从一个亲密盟友到一个死敌，这个美伊关系的演变 啊，既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一次惨痛教训，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好人总统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如何一步步陷入道德与现实的两难境地。从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的历史来看啊，在这个革命之前，伊朗是一个有限的弱势君主统治的国家，自由啊是这个多与少的问题。而在革命之后呢，霍梅尼的伊朗自由那就成了这个有和无的问题。美国人推崇的人权、自由等等理想主义看起来固然迷人，但是对于70年代的伊朗这种后发国家来说，无疑是一种毒药。正如这个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所说，这个传统社会啊能够稳定，那是因为大家都在这个旧的习俗和结构里安稳地活着。那这个完全现代化的社会也能稳定，那是因为这个制度啊已经完全能够跟上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了。麻烦就麻烦在中间的这段过渡时期，这个社会的经济现代化了，但是政治体制还没跟上，所以啊就会出乱子。所以说后发国家需要建立强大的政府，才能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政治秩序，确保国家和社会不会乱。当然了，亨廷顿所说的强大的政府更多的不是咱们平常以为的那种高压独裁，而指的是一个这个政治制度很健全、运转很有效率的政府，也就是那种能够真正的把法律贯彻下去，维护社会秩序，平衡各方利益，还能应对社会快速变化的政府。他发现很多后发国家经济和社会一下子发展得很快，可是这个政治制度却还跟不上，这时候就很容易乱，可能会出现这个军队跑出来干政啊，地方豪强各自为政，或者说老百姓直接上街暴动，推翻了又建立不起来等等等等。说到底啊，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缺少一个能有效整合社会的政府，也没有一套能够这个稳得住的制度。所以亨廷顿特别强调，要想在这种剧烈变化的现代化过程中不至于四分五裂，最重要的是先有个能管事儿的政府。他甚至认为这个政府可以是高效的民主国家，也可以是有点这个集权色彩的，反正他只要能够稳住局面就可以。否则啊，如果这个政治制度太弱，国家根本就扛不住现代化带来的各种冲击，很容易就散掉了。你比如说这个德国、瑞典、日本这些国家是典型的强政府民主国家，有选举还有议会，政府推动政策的效率也很高，法律能说到做到，社会高度制度化，所以运转起来非常有利。相反，有些国家虽然说看上去也很民主，这个投票、议会、新闻自由啥都有，但实际上政府很弱，政策推不动，税收收不上来，军队有的时候还不听中央的，经常被各种政党争斗或者利益集团牵着鼻子走。就比如这个印度，被称作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选举和言论都很自由，但其实在很多层面就是个典型的弱政府。地方邦的权力非常大，中央很多政策的推行经常要拖好几年，官僚体系效率低下，腐败问题严重，农村还常常是土著势力说了算。还有这个菲律宾，选举场面总是这个热闹的不行，总统换得特别勤，可是国家机器却长期很弱，治安差，地方军阀和贪腐横行，中央政府很多好看的政策一到地方上就被各种利益集团给稀释掉了。当然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你说这个亨廷顿的理论啊，确实有它的道理，不过这有点集权色彩的政府就有一个程度问题了。权力这东西吧，最容易侵蚀人性，你说会不会从有一点集权色彩转变为彻底的独裁专制，这其中的问题就更复杂了，是吧？我们说这个伊朗当年的伊斯兰革命啊，不但玩弄了伊朗国内的很多民众，而且也蒙蔽了很多国家，是吧？那么可想而知，这样的玩意儿要是想稳固政权，完成集权统治，那自然就是要靠枪杆子说话了，对吧？众所周知，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的武装力量基本都是由海陆空三军组成的啊，除了个别内陆国家可能没有海军建制，是吧？这三军基本上是一国正规军的标配。但是伊朗呢与众不同 啊，他不仅有国防军，而且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从编制上看呢，伊朗的这两支军队呢都拥有陆海空三军啊，属于是两支完全平行的军队啊，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按理说这个军队应该是听命于政府的，是吧？但是这革命卫队呢却只对最高精神领袖负责啊，而不对伊朗政府负责。更重要的是，这个革命卫队呢不仅装备有伊朗最先进的武器，而且还拥有属于自己的庞大的商业帝国。这支军队可以说是伊朗最具影响力的一股势力啊，也是伊朗政权最大的安全保障。那么这个革命卫队是怎么诞生的呢？伊朗这个国家为啥不靠正规国防军，偏偏把身家性命都托付给这么一个奇葩的武装组织呢？是吧？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小孩没娘是说来话长。革命卫队的诞生要追溯到1979年，这一年对于伊朗来说啊是一个多事之秋。70年代末开始，伊朗国王巴列维治国无方，经济衰退，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引起了伊朗底层人民的普遍不满。从1978年到1979年，伊朗国内发生了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伊斯兰革命运动。1979年1月，国王巴列维脚底抹油，逃出了伊朗。两个月后，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取代了之前的王国，伊朗局势也就从此稳定了下来。此后，作为反抗巴列维统治的宗教领袖，在什叶派信徒中具有巨大号召力的霍梅尼走上前台。他和一大批什叶派教法学家认为，伊斯兰国家政府的合法性和立法权，那都是真主赐予的。也只有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及其12位伊玛目，才有资格领导政府制定法律。不过由于第12位伊玛目处于隐遁期，所以在第12位伊玛目重新出现之前，领导政府制定法律的重担就只能交给具有丰厚宗教知识的教法学家承担。要知道啊，这个伊朗 91% 的人口都是什叶派信徒，对于这些人来说，霍梅尼的话那就是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而且啊，这个霍梅尼在革命前后也说过，谁反对我就是反对真主，反对古兰经。如此一来，这伊朗的最高权力就被霍梅尼接手，伊朗名为共和国，实际上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国家。然而此时的他虽然大权在握，却总是感到心里不踏实，让他坐卧不安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伊朗国防军。这块啊，咱们就先简单的讲讲这个伊朗国防军的历史背景。这支军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战时期，当时沙俄在伊朗北部建立了一支波斯哥萨克师。1921年由于常年欠薪，他们发动了一场政变，帮助出身哥萨克军官的李萨汗夺取了政权。4年后，他们更是直接推翻了自己的国王，将李萨汗推上了王位，创建了后来的巴列维王朝。在巴列维王朝的那些日子里，这支军队也是相当不安分。1953年在美国的支持下，他们把民选的政府给推翻了，总理摩萨台在软禁中度过余生。1963年伊朗发生了一场反对新政的抗议活动，结果军队直接就朝抗议的民众开枪了。从这儿就能看出来啊，这伊朗军队对吃饭砸锅、卖主求荣，那简直是轻车熟路。时间来到1979年2月11日，这时候巴列维王朝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国王里萨巴列维眼见大事不妙，早在一个月前就收拾细软逃到了埃及。而此时伊朗伊斯兰革命运动也达到最高潮，这时候伊朗军队的总参谋长阿巴斯卡拉巴西将军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最终决定宣布军队中立，命令所有部队撤回军营。失去了军队支持的巴列维政权瞬间崩溃。虽然伊朗军队在伊斯兰革命中选择了中立，但他们能把国王拉下马，也能把首相软禁，还能镇压百姓。这支擅长有奶就是娘、吃里扒外的军队，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把枪杆子指向自己呢？是吧？每当想到这儿，霍梅尼就觉得脊梁骨发凉，想用的时候不敢用，想拆的时候拆不得，这可咋整？思来想去啊，就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在组建一支对自己死心塌地的军队。当然了，霍梅尼也并非是没有一兵一卒的光杆司令。在革命期间，伊朗国内冒出了不少支持革命的武装力量，他们起码在表面上啊，还是听从霍梅尼指挥的。 这些武装力量中最大的有四支，四支武装里的兵员成分也不尽相同，有自由主义者，有巴列维王朝的政治犯，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还有反犹人士。这些人拿枪闹革命的目标也各不相同，领导者拥兵自重，想要把他们整合起来为己所用简直比登天还难。在最初的整编工作里，四支队伍确实是拥兵自重，阳奉阴违，关键时刻霍梅尼的专职司机莫赫森拉夫齐道斯特竟然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在一次内部会议中，四位军阀再次为了整合工作拖延扯皮，拉夫齐道斯特突然火冒三丈，拍案而起，说这个今天你们合并也得合并，不合并也得合并，谁要是再有半点犹豫，先问问老子这把枪。说完他把手枪重重地拍到桌子上，这番话来得太突然，就连霍梅尼也没想到，那四位军阀更是呆立当场。过了好一会儿，哥几个才反应过来，这个司机啊，掀不起多大风浪，但霍梅尼可有的是手腕，要是下回派一个更愣的人给自己来两枪，那可就是得不偿失了。最终这四位军阀接受合并，1979年4月22日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式成立。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让中东地区久久不能安宁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个司机的推动下正式诞生了。不过这个伊朗革命卫队在成立之初啊，并不是一支时刻准备战斗的部队。在当时，革命卫队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反革命武装的情报，逮捕反革命组织的成员，解除没有经过授权的个人武装，调查搜集情报，并维护游行示威的现场秩序。总之，这时候的革命卫队在性质上啊，更像是苏联的内务部，其主要成员呢，也都是那些对霍梅尼绝对忠诚的狂热分子，精神属性拉满了。这就导致了革命卫队在搜集情报抓反贼方面手拿把掐，但战场上的战斗力啊，实在是不敢恭维。1980年伊朗和伊拉克爆发了两伊战争，伊朗境内的库尔德人趁机提出了分享伊朗的石油财富、地方行政自治等主张。霍梅尼的回答也很干脆，直接派出军队进行镇压。当时两伊战况激烈，伊朗就派出了革命卫队去处理这件事儿。结果第一次出场就演砸了，在这个库尔德游击队面前，革命卫队被打得落花流水。好在隔壁的土耳其政府也担心库尔德人把事情闹大之后给自己带来麻烦，不仅派兵封锁土耳其和伊朗边界，还暗中向伊朗方面提供库尔德人的情报。在土耳其人的支持下，革命卫队勉强打得不算太难看，最终镇压住了库尔德人的反水。伊朗的后顾之忧虽然是解决了，可是他们在前线还有更多的麻烦。在这个两伊战争中啊，虽然说伊朗人口接近4000万，领土面积和军事实力都强于伊拉克，但是当年巴列维国王更重视海军和空军，忽视了陆军发展，因而伊朗陆军在纸面上根本就没有优势，其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士兵接受过真正的军事训练。再加上这个霍梅尼掌权之后，因为不信任军人团体，对军官进行大清洗，换上来的都是绝对忠诚但根本不懂指挥的窝囊废，导致军队实际战斗力甚至不及纸面实力的一半，根本就无法抵御萨达姆耗费百亿美元打造的共和国卫队。很快战线就烧到了伊朗境内，没办法，霍梅尼只能把刚组建不久的革命卫队投入战线应急。在前面咱们也提到了，这是一群极端忠诚的狂热群体，所招募上来的人也是更加虔诚的信众。由于这些人缺少军事素养，伊朗人也没指望对他们进行突击培训，而是拿他们实行这个人海战术，让他们去战场充当敢死队，给后续的部队留出进攻的空间。为了让他们安心上路，霍梅尼对他们进行了颇具这个伊朗特色的训话，说士兵们都是真主的子民，一个穆斯林勇士只有在战斗中死去才能上天堂，因此敌人的枪林弹雨就是通往天堂之路。为了把戏做得足一点儿，还给每个孩子的脖子上挂上一把塑料钥匙，告诉他们将来上天堂就用这把钥匙打开天堂的大门。1982年3月23日凌晨，伊朗即将发起对伊拉克军队的反攻，数千名被革命卫队训练过的孩子走上战场， 在听到军官的一声令下之后，这数千名死士高喊着真主至大的口号，疯狂地冲向伊拉克军队的雷场。紧接着伊拉克人惊恐地看到这数千名少年被地雷炸碎身体，为后续进攻扫清道路。接着大批革命卫队的正规军穿过雷区，迅速突破伊拉克的防线。此番画面之惨烈啊，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心理承受极限。伊拉克军人无论是战术还是心理防线都被彻底击溃。凭借这种打法，伊朗不仅收复了这个被伊拉克侵占的领土，还将军队推进到了伊拉克境内。有了此等战功，1982年9月伊朗议会通过了革命卫队法，以法律的形式要求伊朗革命卫队在最高领导人的带领下加强伊朗的防御作战力量。这样一来，革命卫队就正式有了正规军的职能。随着两伊战争的进一步持续，许多伊朗年轻人出于爱国激情或宗教信仰加入革命卫队，再加上他们在战场上可以做到绝对忠诚不顾伤亡，这让霍梅尼看到了这支部队强大的战斗力潜力。于是在1985年下令扩编革命卫队，并且按照国防军的编制配备海陆空三军。到了1987年，伊朗的正规军有 22.5 万人，而革命卫队已经达到了 27.5 万人，正式成为伊朗军队的中坚力量。此后伊朗的资源资金等源源不断的优先供应革命卫队，包括弹道导弹等大规模远程武器、杀伤性武器、核心军工技术也多由革命卫队直接掌握。时至今日，在伊朗的国防预算中，正规军只能拿到 30%， 剩下的 70% 都被这个革命卫队分走了。如果说这个革命卫队只是听从国家元首指挥，这还不算特别奇葩，毕竟以前希特勒的党卫军也是如此。革命卫队最奇葩的地方啊，是这个军队经商。众所周知，从古至今这军队的天职就是为了打仗，是吧？这军队要是经商，不仅会导致与民分立，更严重的是会在军队内部产生严重腐败，导致军队的战斗力严重下滑。但霍梅尼不仅允许革命卫队经商，还让革命卫队所持有的产业几乎覆盖了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一开始啊，他们只是在两伊战争之后从事修车业务，挣到第一桶金之后呢，革命卫队开办了越来越多的公司，涉足的领域也从原来的本行扩展到了工业、金融、房地产等行业。比如1990年成立的戈尔伯集团，现在该集团拥有超过4万名员工，涉及的行业包括了这个工程建设、石油开发、电信等。还有啊，这个革命卫队间接控制的摩斯塔赞凡伊斯兰革命基金会，它掌握着伊朗1/4的流动资金，是伊朗最大的基金会。由于是革命卫队的亲儿子，这个基金会不仅在伊朗油气矿产开采权上享有优先权，还不受议会的监督，享受广泛的免税特权。根据路透社2017年的报道，保守估计这个基金会掌握大约200亿美元，但实际规模肯定比这个数要多得多。伊朗私有化委员会的报告显示，2006年至2010年国有企业转移了价值700亿美元的资产，但其中只有 13.5% 流向了真正的私人领域，而剩下的那 86% 基本上都是进了这个革命卫队及其下属机构的口袋。现在超过 40% 的伊朗石油出口都掌握在革命卫队手里，而石油出口又是伊朗的国家命脉，所以说这个革命卫队掐着伊朗的经济一点儿也不为过。既然革命卫队掐着伊朗的经济命脉，享受着最高领袖赐予的种种特权，那他们自然也会影响到伊朗政治。在霍梅尼统治时期，曾经严令军人不得干政，等到1989年霍梅尼死了，由哈梅内伊继任最高领袖，他本人啊，远没有这个霍梅尼那么崇高的权威和本事。于是对于革命卫队的干政行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希望用这种纵容来换取革命卫队的支持。在这种纵容之下，革命卫队在伊朗政坛上影响力愈发强势，到了90年代末已经有能力影响到伊朗大选。比如在1997年，革命卫队就插手了伊朗总统大选，当时革命卫队总司令莫赫森·雷扎伊积极支持保守派候选人阿里·阿克巴尔内提克努里竞选， 不过在后续大选中还是被改革派候选人哈塔米以2000万张选票的绝对优势击败。即便在伊朗拥有广泛民意基础的哈塔米当选总统，但因为他的改革派背景始终无法获得革命卫队的支持。到了2005年，革命卫队更是力挺在卫队服役过的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总统。到了2009年伊朗总统大选，再次得到革命卫队支持的内贾德宣布胜选。但反对派候选人穆萨维指控选举舞弊，要求重新计票，并号召支持者发动全国抗议示威，这就是所谓绿色革命。眼看局势有失控的危险，革命卫队高层通过旗下媒体大肆渲染穆萨维为西方代理人，定性反对派的抗议为软性政变，并派遣其下属的巴斯基民兵和安全部队镇压抗议者，至少造成了数十人死亡，数千人被捕。在革命卫队的支持下，内贾德得以稳坐伊朗总统宝座，而内贾德也是革命卫队的大福星。他上任后，革命卫队就拿到了一份价值70亿美元的天然气合同。没过多久，革命卫队又成功地把伊朗最大的石油公司东方基石给拿下了。现在伊朗议会290席中至少有80席来自革命卫队，至于说伊朗各省地方议会，革命卫队的成员更是比比皆是，近几年上任的伊朗总统和其他行政高官或多或少都有在革命卫队的经历。某种意义上讲，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是一个集军事、经济、政治、宗教等各方面能力为一体的全能化组织，更是最高精神领袖的专属武装。如果说革命卫队只是控制伊朗经济，霍霍伊朗政治，可能还勉强说得过去，可他们满世界的对外输出革命，搅得全世界不安上，那他们挨揍就纯属活该了。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以来，尽管国际社会对伊朗国家体制充满质疑，但伊朗本国精英非常自信，他们认为伊朗的政治体制应该成为伊斯兰国家效仿的对象，由此对外输出革命，是20世纪80年代伊朗外交的战略目标之一。1982年，黎巴嫩真主党获得伊朗革命卫队的军事支持和资金援助后，实力大增，进而能够与以色列军队展开激烈战斗。在伊拉克，什叶派领袖萨德尔的武装力量也曾接受革命卫队的训练与资金支持。到近年来，扶持真主党与胡塞武装介入叙利亚内战，打造什叶派的抵抗之湖，这些都是革命卫队干的事儿。前些年被这个刀片地狱火搅碎了的革命卫队下属的圣城旅旅长苏莱曼尼，他的这个真实面目啊，其实就是真主党、胡塞武装等武装组织的太上皇。在2003年到2011年，经过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的长期资助培训，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就利用各种爆炸装置，造成数百名驻伊美军死亡。2011年甚至还想刺杀沙特驻美大使，不过最后没搞成。正因为如此，美国才会宣布将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如果说革命卫队频繁的对外输出革命，让美国和以色列对他恨不得除之而后快，那么革命卫队高层对内横征暴敛，则是进一步动摇了自身的民意基础。革命卫队在伊朗赚得盆满钵满，而伊朗民众却没有从中获得什么实惠，如此难看的吃相啊，连统治阶层内部都颇有不满。当初对美国以色列超强硬的前总统内贾德就曾经在集会上公开说，伊朗必须改变，60%以上的财富已经集中到了最富有的300个教士家庭里。我知道他们是谁，你们也知道，以内贾德为代表的一部分群体向来以清廉著名。前面虽然提到了他给了革命卫队不少产业，但他的初衷是希望卫队拿着这笔钱去招兵买马，反美反以色列，而不是让卫队高层损公肥私。活着就娶72个处女的，包括他在内的一部分革命卫队成员，都是看不惯伊朗教士集团的贪腐，与之分道扬镳。他们私下里把这个哈梅内伊叫做戴头巾的巴列维，穿教袍的巴列维。如果他们的吃相连自己人都觉得难看，那别人又会怎样认为呢？是吧？腐败到这个程度，那就别怪伊朗民众在楼顶上吃着爆米花看你们挨打了。伊朗神棍政权的这个革命卫队， 他下属呢有五个部门啊，分别是陆军、海军、空军、圣城旅和巴斯基。陆海空三军大家都熟，对吧？这个圣城旅呢是革命卫队专门用来搞输出革命用的组织，然后这个巴斯基的性质呢有点类似于各国都有的预备役民兵组织。其实这个巴斯基呢是一句波斯语，意思是民众动员军啊。说起来呢，它的成立啊跟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密切相关。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伊朗人民推翻巴列维王朝，迎接霍梅尼，建立起了政教合一的国家政体。而国家建政之后呢，自然就要想办法维系自己政权的安全，对吧？原来的伊朗军队在伊斯兰革命中作弊上官啊，他们能背叛自己的国王，那将来能不能也背叛霍梅尼呢？对吧？所以这个忠诚度啊，很值得怀疑啊，不能信任。霍梅尼上台后，一边清除军队中的反对者，一边组建完全效忠于自己的武装力量。但是训练新的军事力量是需要时间的。最初的这个革命卫队呢，只有区区几万人啊，根本不足以保卫新政权的安全。所以为了自保啊，新政权的决策层便将目光聚焦在了伊朗普通民众身上。一方面，当时伊朗绝大部分民众是虔诚的穆斯林，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文盲啊，属于是霍梅尼说什么信什么啊，一心一意跟着绿太阳走的。另一方面呢，这个革命大业初定啊，凭借现有的伊朗国力根本养不起太多军队，是吧？但是伊朗底层有的是一条条精壮的汉子啊，要是用好了让他们加入民兵组织，起码是几百万的兵力，未来国内国外形势一旦生变，他们至少能到前线去消耗点敌人的子弹，对吧？于是成立民兵组织藏兵于民的想法基本就定了下来。1979年11月，霍梅尼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指出啊，现在外部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啊，伊朗人民要时刻保持警惕，尤其是伊朗的年轻人责任尤其重大。现在伊朗有2000万左右的年轻人，如果将他们全部武装起来，那么就有了2000万持枪士兵啊，到时候外敌将难以击败伊朗。这是伊朗领导人第一次提出关于民兵的想法。不过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巨大胜利而冲昏头脑的霍梅尼，不顾伊朗政局动荡、经济恶化、军心不稳等等不利因素，幻想将这场伟大的革命推广到整个中东地区。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这个邻国伊拉克。霍梅尼利用自己在伊拉克南部什叶派中的崇高威望，号召推翻萨达姆的统治。而隔壁的萨达姆侯赛因也是杀伐果断、野心勃勃的枭雄，再加上两国的历史恩怨和边界问题，两国真刀真枪的打一场就成了必然选项。1980年9月22日，萨达姆率先对伊朗发起了特别军事行动，两伊战争爆发。伊朗人在战争初期由于准备不充分，再加上有经验的军官都被清洗掉了，前线指挥的都是一些除了对霍梅尼绝对忠诚以外，对军事指挥一窍不通的废物饭桶。伊朗军队在前线被伊拉克人打的是一溃千里。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伊朗成立了伊斯兰革命卫队，专门听从霍梅尼的指挥，其中巴斯基是革命卫队的下属单位，专门负责招募有一定军事经验的民兵保卫伊朗。在战争的压力下，巴斯基的组建工作变得极为迅速。截止到1983年春天，巴斯基共有240万成员进行了军事训练，并把其中的45万人派往前线作战。起初，巴斯基民兵中的主要成员都是贫困地区清真寺中求学的年轻男孩，因为长期被伊斯兰教思想洗脑，所以上级只要稍微一忽悠，让他们以真主的名义冲锋，他们就二话不说就直接干了。这种没有战术全靠狠劲儿的战术，让巴斯基民兵的执行力极强，甚至可以和二战时被武士道精神影响的日军相提并论。1981年年末，伊朗军队准备反攻，收复被伊拉克人占领的博斯坦，可是伊拉克人占领此地已经一年之久，早就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和垒场。对此，伊朗正规军也向指挥官提出异议，当前军队里没有足够的工兵，没办法进行排雷工作。在这种环境下，伊朗的宗教头子们想到了一个断子绝孙的计划，鼓噪动用了超过1万名不满16周岁的孩子来冲击地雷阵。 当这些孩子用年幼的躯体趟出一条进攻路线之后，随后跟上的伊朗正规部队再去突破伊拉克人的阵地。就这样，严阵以待的伊拉克士兵看到了令他们终生难忘的场面。伊朗孩子们手挽着手，喊着宗教口号，一排排的冲进伊拉克人的雷区，很快就被地雷炸成了片片血雾。然后等爆炸掀起的气焰尘土散去之后，就是来势汹汹的伊朗坦克。措手不及之下，这个被伊拉克人经营了一年之久的稳固阵地就这样被伊朗人给突破了。伊拉克军队被打得大败亏输，慌不择路地撤离了波斯坦。此次战役的胜利为伊朗人后续更大的反攻扫清了障碍，并大大提振了伊朗军队的士气。双方从此陷入了旷日持久的阵地对峙中，直到战争结束。此后的战斗中啊，伊朗人也频繁地用巴斯基民兵从事排雷肉盾的工作，同时还让这些炮灰进行佯攻，吸引敌人的火力，然后让正规军声东击西，打击伊拉克人部署的薄弱环节。这番战术啊，效果显著，甚至到后来巴斯基民兵都能协助伊朗军队占领伊拉克重镇巴士拉。不过啊，这种拿巴斯基当炮灰的作战思路虽然有效，但对巴斯基造成的伤亡也是极其惨重的。纽约时报的记者特伦斯·史密斯在1984年的报道中详细描述了这一现象。男孩们带着写有真主战士的红色头带，手持钥匙，赤身冲向雷区，指挥官对此却毫无愧疚。根据当时国际红十字会给出的报告以及战后的伤亡统计显示，伊朗军队的阵亡者中15到19岁的青少年占比高达 31%，这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涉世未深的学生，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巴斯基志愿兵。实际上的伤亡人数远远不止于此，很多时候这个志愿参加巴斯基的孩子连编制都没有，揣一张霍梅尼的照片就奔向前线，等到事后打扫战场。这些人自然也不算到这个阵亡者当中了，就跟现在这个俄乌战场上俄军计算伤亡数字的时候一样，尼玛格纳贼配军和外国志愿兵死了就死了，如果算你失踪，一分卢布的抚恤金也甭想拿。等到1988年8月，这场造成伊朗伤亡百万人的战争啊，终于结束了，而此时的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疾病缠身的霍梅尼不得不抓紧时间为将来的伊朗做好打算。由于自己钦定的接班人蒙塔泽里站出来公开反对霍梅尼的革命路线，为了保住这来之不易的伊斯兰革命胜利果实，霍梅尼不得不从其他教士中选择接班人。这时候常年涉足政坛，有执政经验，又对霍梅尼本人极度忠诚的哈梅内伊成为了接班人。不过在哈梅内伊成为接班人之初，伊朗内部不满的声音就此起彼伏，因此根据伊朗伊斯兰宪法的规定，想要成为最高精神领袖必须是具备马尔贾身份的教士才可以，而要是想达到这个等级，需要在伊斯兰教法研究上耗费大量的时间，积累丰富的学识和资历才可以达到。然而当时的哈梅内伊只有50岁，他将大量的精力都用在了搞这个政治斗争上，身份和学识资历都远远不够。不过谁叫他立场坚定，绝对忠诚，为了能让哈梅内伊顺利当上最高领袖，霍梅尼在去世前火速修改宪法，将最高精神领袖必须是马尔贾的限制规定改了，为哈梅内伊继位铺平了道路。不过在哈梅内伊继位后啊，他的这个教法学的知识水平实在太低，就遭到了伊朗教士集团内部的普遍质疑，远远不能服众。这时候刚好两伊战争结束不久，伊朗内部对于是否需要维持那么多军队这个问题产生了争议，数量庞大的巴斯基民兵此时也面临存废的问题。眼看巴斯基民兵就要消散在历史舞台中，就在这关键时刻，刚即位不久的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一锤定音，坚决要求保留。在1993年，巴斯基民兵迎来了一次改组，仍然隶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但性质已经从以前的战争部门转化为内务部门，之后该组织专门负责维持国内治安，其主要任务啊，是这个袭扰国内的政治反对派和维护伊斯兰社会的道德规范。 咱们前几期也曾经提到过，90年代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开始插手政治，作为革命卫队的下属，巴斯基也是有样学样。伊朗前总统内贾德在2003年竞选德黑兰市长，巴斯基组织就拼了老命给内贾德造势和拉票。第二年，伊朗很多城市开始议会改选工作，又是在巴斯基的帮助下，这些城市的保守派胜选。当时伊朗也有人质疑过巴斯基的行为，认为这是破坏了霍梅尼定下的军人不能干政的原则。但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这时候太需要革命卫队这些枪杆子的支持了，所以在最高精神领袖的纵容下，革命卫队和巴斯基开始甩开膀子，不顾先皇祖训，把这个手啊伸进了伊朗世俗政治生活中。此后每当伊朗遇到种种政治问题，革命卫队的巴斯基就是伊朗统治者最好用的打手。2009年伊朗总统选举因为出现舞弊事件而引发绿色运动，一时间造成社会秩序失控，伊朗各地的游行示威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在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授意下，巴斯基民兵听取内贾德的命令迅速行动，平息了民众抗议的声音。不过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啊，巴斯基和总统如何配合默契，只要总统和最高领袖出现了分歧，他们还是会毫不犹豫地站在领袖的这一边。2011年内贾德和哈梅内伊闹了点矛盾，巴斯基就立刻站出来批判内贾德，他们也算是用这个行动证明了哈梅内伊的立场就是我的立场。当然了，现在的巴斯基可不仅仅是干预政治，盯着伊朗群众才是他们的老本行。今天生活在伊朗的穆斯林中有不少苏菲派信徒，苏菲教团组织性极高，拥有一位类似这个什叶派阿亚图拉式的人物，被称为这个老人家。这位老人家啊，可以向信徒收取宗教税，还能在教派中一呼百应，在教徒中拥有极高的地位。这种与什叶派组织形式相似的架构啊，显然不利于维护伊朗社会稳定。如果在两者意见起冲突的时候，这些穆斯林们应该听从老人家的，还是大阿亚图拉的呢？所以伊朗政府将苏菲派认定为社会不稳定因素，随时监督那些巴斯基民兵，就被安排成为了苏菲派的监视者。他们几乎遍布伊朗所有的城镇，监督执行严格的道德规范，尤其是在宗教和政治活动场所，一旦发现苏菲教团有任何异动，立刻逮捕讯问。这样的行为也使得苏菲派的社会声望和国际影响力一降再降，虽然他们现在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很难掀起什么风浪了。此外，在民众的生活中也频频发现巴斯基民兵的身影。在伊朗刚革命后，霍梅尼等人为了让国家走在他们认为的正确道路上，组建了一系列宣扬伊斯兰革命文化的机构，为最大程度的抵御西方文化对伊朗社会的影响。其中一个政策就是禁止西方流行音乐的传播。巴斯基民兵时常游荡在城市和乡村，民众私自安装卫星电视等行为一旦被发现，会立刻受到他们的制止惩戒。另外，在伊朗节日期间，这些人也经常会站岗巡逻，专门检查妇女的着装问题，以及检查来往行人的背包里有没有欧美电影光碟、游戏机、洋酒等违禁品。由于啊，很多时候这个巴斯基民兵穿的都是便衣，倒是给了不少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有不少犯罪分子谎称自己是巴斯基来骗取人们的信任，然后实施犯罪行为。前些年咱们的报纸杂志还针对此事特别强调，请到伊朗旅游和工作的中国人注意，碰到自称巴斯基或警察的便衣查问时，不要跟着他们前往偏僻的地方，而一定要坚持去警察局。就是这样一个无孔不入、随意干涉人们生活的组织，伊朗年轻人却没有对他们表示出来有多么明显的排斥，反而是非常愿意加入。这是因为啊，伊朗高层为了吸引民众踊跃加入巴斯基，给他们开出了优厚的条件。比如说，如果你是大学生，加入巴斯基可以获得免除服兵役的奖励，大学的军训也给你免掉了。更为重要的一点啊，巴斯基民兵在就业上比没有参加过民兵组织的伊朗公民享有优先权，创业也享有优先权和政策扶持。而且巴斯基民兵在这个住房、金融贷款、教育等方面的福利都比普通伊朗公民要多得多。 伊朗的宗教集团通过这些方式才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前来加入民兵组织。现在几乎所有伊朗政府公务员都有巴斯基民兵身份，而拥有这个身份的人被伊朗社会和政府视为忠诚者，他们就能在这个考公和各行各业受到上面的关照，使得他们成为维护现阶段伊朗统治的中流砥柱。现在伊朗政权给巴斯基成员的待遇不可谓不优厚，这也是迄今为止伊朗政权内部没有受到严重威胁的直接原因。不过啊，在国际社会对伊朗制裁愈发收紧的环境下，巴斯基成员的优厚待遇还能维持多久，现在还不得而知。在伊朗神权政体下，伊斯兰教法本身就是最高法律，巴斯基民兵执行的这些法律在伊朗现行体制下就是执行法律上的正义。因而巴斯基民兵执行这些法律的时候，他们真的可以做到在良知和道德上没有任何负罪感。无论是把看美剧的民众投入监狱，还是打死没戴头巾的女孩，都是出于正义感才做出来的。对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来说，正义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普世价值意义上的公平、自由、人权，而是是否符合真主的旨意，是否符合古兰经和圣训中规定的规范。在他们的世界观里，正义不是人说了算，而是神说了算，掌握唯一真理的只能是安拉，而这套真理早就在伊斯兰经典里写好了，不需要再辩论投票立法。他们信奉的不是人类协商得出的正义，而是天启式的正义。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哪怕是砍手、鞭刑、处死叛教者、逼女性戴头巾，甚至是不让上学，只要是出于神的律法，那就是正义。而哪怕是现代社会提倡的这个性别平等、宗教自由、民主制度，如果违反了他们的信仰规则，那就是腐败，是西方异教文明的堕落诱惑。相比之下，现代文明认同的普世正义是建立在人本主义和理性契约基础上的，比如这个联合国宪章、人权宣言，这些都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不管你信不信宗教，每个人都生而平等，都有不可剥夺的尊严和权利，这些权利来源于人是目的，而不是神的意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认同原教旨主义那一套，很多穆斯林国家和群体都在努力的在信仰和现代性之间寻找平衡，很多温和派的穆斯林完全可以接受人权、民主、世俗制度，他们信仰宗教，但是不极端。其实历史上的伊斯兰世界曾经非常开放和包容，在中世纪的时候啊，当欧洲还在黑暗时代里摸爬滚打的时候，像这个巴格达、科尔多瓦、开罗这些城市，当时就是全世界知识、艺术、哲学、科技的大熔炉，堪比现在的这个硅谷加剑桥加卢浮宫的合体。比如阿巴斯王朝时期，在巴格达的智慧宫里，穆斯林学者不仅自己搞研究，还专门翻译古希腊、波斯、印度的经典，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欧几里德前辈那一套都搬进了阿拉伯语世界。可以说啊，如果没有这些翻译工作，很多古代西方经典可能早就断代了。而且在不少伊斯兰统治下的地区，比如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统治区，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可以共存于一座城市里，互相做生意、搞学术、办学校。只要你交保护税，作为非穆斯林的契约民，通常能获得一定的宗教自由，至少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极端组织那样动不动就搞清洗。还有科学和艺术，那时候伊斯兰世界在天文、医学、数学、化学、建筑方面都超级领先，阿拉伯数字其实就是他们传承并改进的印度数字系统，没有它咱们今天写个公式都写不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啊，这一切在如今的伊朗是不可能发生了，因为一旦宗教和政治权力绑在一起，就很容易走向极端，哪怕他最初打着的是和平的旗号。相信有很多人都理解这个集权政治的可怕之处，是吧？这个统治者呢，他不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呢，为了维护自己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他会用各种手段禁锢国民的思想，对吧？在伊朗呢，就有一种这个宗教警察啊，他们呢会按照最高领袖所宣导的道德标准进行执法。比如说要弄死不戴头巾的女性的这类事儿啊，很多呢都是这帮畜生干的，
伊朗的道德警察并不是伊朗特色，很多国家都有这个职业啊，像什么沙特啊、阿联酋啊、印尼啊、马来西亚呀、啊，这些国家都有啊。那这道德警察是怎么来的？干了什么臭名昭著的事儿呢？今儿咱就来聊聊这个。道德警察呀、啊，其实就是一种宗教警察啊，他们负责监督穆斯林是不是按照他们的道德标准生活。其实一开始啊，也不是伊斯兰教先搞的，而是基督教先搞的东西。中世纪的时候呢，欧洲基督教势力太大，教会呢为了加强统治，就成立道德警察，干的不比今天伊朗干净。甚至到了19世纪，欧洲有些地儿呢还有他们的势力。当时教皇国有个犹太人社区，里边一家人呢雇了个天主教保姆。有一天保姆看见家里小孩病重，就给他按照天主教做了洗礼，保佑他早点康复。这就出问题了啊！按照天主教的规定，受洗之后你就是天主教信徒，但是天主教信徒呢是不能生活在犹太人家庭里的。于是道德警察出马，强行把这个孩子从原生家庭抢走，由教会抚养。那这事儿在当年其实不亚于今天阿米尼这件事儿，甚至法皇拿三儿都跟教皇发生了争执，但最后呢这孩子也没能送回原生家庭，最后呢成了一位天主教的神父。19世纪都有这种事儿，那你更别提中世纪教会势力那么大的时候。后来啊，基督教国家越来越世俗化，欧洲的道德警察呢才逐渐消失。不过伊斯兰教的道德警察却一直存在。在伊斯兰教里啊，一直有劝善戒恶这种说法，古兰经里呢就有很多章节都跟这个有关，但大多数呢都是笼统的教育信徒要多干好事儿，碰见坏人坏事儿要勇敢的站出来跟他斗争。具体什么是好事儿，哪些算坏事儿，谁来组织斗争，古兰经里也没什么说法，这就给了统治者自由发挥的空间。早期穆斯林国家的统治者在各个市场设立检查员啊，他们呢由哈里发直接任命，监督市场秩序，看看有没有缺斤短两啊、买卖违禁物品啊这种行为。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瓦哈比教派对伊斯兰教的影响，这个市场道德检查员就变了质。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沙特家族跟瓦哈比教派结盟之后，对原本的市场检查员呢就进行了改革。沙特把古兰经作为法律，成为指导人民生活的准绳，市场检察员也从单纯的监督市场就变成了道德警察，以前也就是查货，现在变成查人。就拿头巾来说，伊斯兰教国家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有些国家甚至不要求戴，但瓦哈比教派不一样，不仅要戴，而且要按他们的要求戴，戴错了就是一顿鞭子抽。市场检察员的名字就改了，叫做劝善惩恶委员会，拥有3500多正式成员，除此之外呢还有大量临时工游荡在街上，秘密监督人民的生活。他们有权逮捕审讯违规的人，甚至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对违规者进行鞭刑。沙特人民也在这种高压统治之下臣服于沙特家族的罪恶统治。沙特通过搞这个道德警察，让全国上下只有一个信仰，就是伊斯兰教的瓦哈比派。沙特家族的统治呢也相当稳固，可以说道德警察在沙特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种做法呢也逐渐的就被其他极端伊斯兰教国家所采用。1979年狗娘养的霍梅尼宗教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的统治，伊朗呢从一个自由的国家就变成了今天这个德行，是吧？网上有大量的照片啊，在霍梅尼上台之前，巴列维国王统治的时代的伊朗那是相当自由开放啊，女孩穿着短裙是吧，然后这个还甚至在海边可以穿比基尼，女孩都是可以上学的。而且今天越来越多的伊朗人通过他们父母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伊斯兰革命之前保留下的照片了解，哦，原来我们的父母那一辈的人曾经这么自由过。而霍梅尼是个极端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他刚一上台就颁布新的伊朗宪法，规定古兰经是伊朗的唯一真理，当然古兰经的最终解释权归霍梅尼所有。与此同时呢，成立宪兵队，这就是咱们开始说的伊朗道德警察的前身，监督人民群众的生活。成立之初，宪兵队的正式成员啊就有74000多人，相比之下整个伊朗警察部队都只有20000人，宪兵队人数是普通警察的将近4倍。宪兵队的工作方式很简单啊，他们会搭乘一辆面包车在公共街区巡逻，看看女性是不是戴头纱了，男女之间是不是太亲密了，女性有没有开车呀，有没有人喝酒啊，这样的事。惩罚手段非常狠， 只要看到违规行为，就会把人拉上车，一顿拳打脚踢，然后呢，把违规者拉到劳教所，告诉他什么是对的啊。当然，这个对得加引号。一般来说，违规者当天挨了打，受了教育就被释放啊。不过也有情节严重的，或者你不配合执法的人，被罚款、被监禁，甚至挨鞭子。按照伊朗刑法典的规定，违规者尤其是女性，最高可以罚里50万里亚尔。当然了，这里亚尔现在就是跟那个这个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也差不多啊，不值钱，对吧？但是呢，你还会挨74下鞭子，基本上就能把你活活打死。伊朗宪兵队啊，主要是针对女性啊，但是男性呢也不能幸免。宪兵队会看有没有男人留西式发型，烫头肯定不行，喝酒也不行，抽烟倒是没听说有禁令啊。要是谦儿哥抽烟喝酒烫头三大爱好，到伊朗就完了，直接拉走。同时呢，伊朗男人不能穿牛仔裤、短裤，还有颜色鲜亮的衣服。在霍梅尼看来，这都是西方腐朽资本主义行为，绝对要禁止。同时呢，禁止过西方的节日，圣诞节呀、情人节一律不许过。宪兵队一开始啊风光无两啊，但是呢他们也被内部清理过。道理很简单，一帮酷吏是专制者用来维护统治的工具，一旦专制者看你不顺眼，或者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就会把这酷吏扔出去啊，当这个垫脚石，是吧？让你们呢做这个替罪羊。从79年伊朗出现宪兵队开始到83年，短短4年，宪兵队最高领导人呢换了7个，基本上每一任的下场都是被处决，每次换届都是一阵血雨腥风，是吧？比如说第一届领导班子换届，最高指挥官被枪决，手下5位得力干将跟着陪葬，之后几次都差不多，直到91年宪兵队被解散，跟这个伊朗国家警察和这个伊朗革命委员会合并，组建了全新的部门。2005年呢，道德警察单独分离啊，成立了指导巡逻队，也就是一开始咱们说的伊朗道德警察。梳理完这个过程啊，大家就知道这个伊朗道德警察由来已久，尤其是在穆斯林国家，这是个历史悠久的职业。那这次为什么说废就废呢？首先来说啊，道德警察虽然一直存在，但是穆斯林们对于他们的争议也一直有啊。之前说了，古兰经里有劝善惩恶的说法，戒恶好说，是吧？发现坏事你直接制止甚至消灭就行了，但是劝善不那么容易啊。要不要强制劝善就是个问题啊。你比如说穆斯林认为女人戴头巾是善举，那我要不要强制劝所有女人戴头巾，那也就是行善。如果不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要不要也劝他们戴头巾？要不要强制劝他们？这些都是由此引发的问题。所以伊斯兰教世界对此是有争论的啊！你看人家土耳其满大街都能看见西式打扮的女子，人家也没有强行劝善这一说啊，就跟曾经的基督教一样。其实只要伊斯兰教世俗化，这种事儿呢不叫个事儿。
我们说这个伊朗吧，自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以来啊，伊朗的很多神棍们相信自己搞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他们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帝国控制下啊，解放了伊朗人民，从此伊朗人民可以毫无保留的成为统治阶层的绿韭菜，谁不服就弄死谁，是吧？大不了就连根刨，反正新韭菜很快就能有。那么这么好的伟大事业伊朗自己独享，岂不是太自私了吗？所以伊朗开始致力于将绿色革命向外输出，于是各种各样的恐怖组织背后都或明或暗的出现了伊朗的影子。
自打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啊，霍梅尼上台之后宣称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同时呢要向全世界输出他的理念。这一使命呢也被伊朗纳入所谓的宪法啊，他们居然还有宪法啊，规定呢在国际关系的发展当中，宪法将与其他民众运动一起努力，为形成一个单一的世界共同体铺平道路。在这个霍梅尼的这一番口号之下，这个新生政权呢就遭到了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敌视。西方不用说了，伊朗境内的西方资产全部遭到了冻结并被充公，美国大使馆里的工作人员被当作人质啊，苏联阵营也一样，也被伊朗呢看成伊斯兰的敌人。而伊朗国内民众信仰的这个宗教是伊斯兰的什叶派，周边阿拉伯国家呢普遍是信仰逊尼派，这两个教派之间呢也有着深仇大恨。所以无论是出于宗教理想还是自保的需要，霍梅尼在上台之初就选择对其他国家输出他的理念，以帮助伊朗站稳脚跟。 而此时伊朗的邻国伊拉克也出现了经济衰退、政局不稳的情况。借着这个机会呢，霍梅尼直接号召伊拉克人民起来反对他们的政权。他说，你们当初能把英国人赶出伊拉克，现在呢也就能把萨达姆赶出伊拉克。不仅如此啊，这个霍梅尼呢还在国内大肆迫害库尔德人，迫使他们呢跑到伊拉克避难，在他们出逃之后又反过来赞助他们，支持他们在伊拉克举行公投自治。面对这个伊朗频频制造乱局，萨达姆借口两国交界阿拉伯河的主权问题向伊朗发动进攻，打响了为期八年的两伊战争。在两伊战争时期啊，伊朗政府遭到了全世界的孤立，但是呢他们也没忘了向另一个方向输出价值观。此时伊朗已经成立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主要责任呢是跑到世界各地当教官，帮助当地的武装部队夺取政权，进而完成输出革命。1982年以色列发动第五次中东战争，打进黎巴嫩南部，试图赶走长期以来一直袭扰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他们这种行为引发了一部分黎巴嫩人的不满，一些什叶派民众拿起武器反对以色列。伊朗政府发现民心可用，又都是什叶派，属于一家的人，于是呢就给他们资金支持，并且呢派出圣城旅进行培训。在这些人的培训之下，什叶派民兵就成长为一支高效的游击队，也就是今天常说的真主党恐怖集团。现在的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呢，这个真主党也参与了，那他们呢也在黎巴嫩境内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话说回来，伊朗的这次培训啊大获成功。83年真主党恐怖集团连续两次对美国大使馆和美国兵营发起袭击，此后又不停地对海外的以色列人实施绑架暗杀行动，尤其是这个2006年还和以色列呢打了一个多月的战争，今天呢仍然在伊朗的指挥下不断地对西方国家发起自杀性袭击，是个不折不扣的恐怖组织。在两伊战争结束之后，由于伊朗国力遭到重创，被迫暂停了对外输出革命的计划。进入90年代，那随着海湾战争爆发，昔日的死敌伊拉克已经苟延残喘，自觉没有后顾之忧的伊朗开始重启对外输出的脚步。90年代被沙特扶植的塔利班接管了阿富汗政权，伊朗和沙特呢本来是死敌，自然不会对塔利班抱有什么好感，于是呢伊朗政府开始支持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和什叶派的伊斯兰联盟党，给他们提供武器和其他支持。1998年8月，塔利班攻占了北方联盟的重镇马扎里沙里夫，就对伊朗人呢实施了报复行动，对领事馆发动突然袭击，打死9名外交人员。伊朗立刻在边境布下重兵，随时准备对阿富汗宣战。后来即便是在各方调停之下，双方保持冷静，没有让冲突升级，但伊朗人呢也用自己的方式准备报复行动。在2001年美军清剿塔利班的时候，伊朗政府就坦诚地跟美军合作，送上军事情报，还盛赞美军是伸张正义的文明之师。在21世纪初期的时间里，由于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都有大量驻军，伊朗政府呢表现得比较老实，没有上蹿下跳。2010年前后，整个阿拉伯世界掀起了阿拉伯之春，原来的政治强人要么被推翻，要么地位遭到动摇，又赶上奥巴马从中东地区撤军，这就给了伊朗拓展影响力的机会。于是伊朗政府呢开始相继介入各国内战之中，扶植这些国家内部的什叶派民兵作为代言人，意图建立自己的政治势力。由于美国政府在这段时间呢致力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对伊朗的举动睁一眼闭一眼，导致近年来呢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比如说呢，在伊拉克，伊朗支持以阿米里为首的什叶派民兵武装，阿米里呢更是被称为伊朗的代言人，而且在伊拉克大选中呢成了第二大党团。伊朗对于胡塞武装的支持就更明显，全套的伊朗教官，全套的伊朗武器，这些武器不光是冲锋枪，连防空导弹、反舰导弹都有，甚至还击伤了一艘沙特的军舰。如果不是有伊朗人，就凭胡塞武装那些半文盲，他们根本不懂怎么用反舰导弹。这次哈马斯恐怖组织能偷袭以色列，背后也是得到伊朗的大力扶植。除了扶植这些政权，伊朗还能长时间对这政权呢进行牢牢的把控，因为以上所有恐怖组织都是由伊朗圣城旅一手带出来的，听从圣城旅的指挥。而过去这个圣城旅的指挥官是直接听命于哈梅内伊的二把手苏莱曼尼，基本上呢和什叶派有关的所有恐怖活动背后呢都能看见苏莱曼尼的影子。为此呢，早在2007年，圣城旅就被美国单拎出来列为恐怖组织。2020年年初，更是用一发刀片地狱火把苏莱曼尼绞成了肉馅，实行了无害化处理。不过，苏莱曼尼虽然死了，圣城旅的影响力还在。今天他们还能控制伊朗境外若干恐怖组织，战斗人员呢达到30万。可以说呀，伊朗现如今啊，这个政教合一的政权，打从成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对外输出。 可输出影响力的方式有很多种，他们呢偏偏选择了最反人类的方式，用一次一次对妇女儿童的无差别屠杀来实现他们所谓的伟大理想。
在21世纪初的时候，基本上地球人都知道啊，这个伊朗背后呢有俄罗斯的支持，对吧？但是咱们说这个伊朗选择盟友的眼光吧，那是真的不敢恭维啊。说点不客气的话，伊朗找俄罗斯结盟，这跟认贼作父差不了多少。这个伊朗啊，其实就是古代人常说的波斯，是个真正的文明古国。从这个阿契美尼德王朝算起啊，已经是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他们最辉煌的时代，这个波斯人，也就是现在的伊朗人，统治过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超级帝国，东到帕米尔高原，西到巴尔干半岛，南达埃及利比亚，北到高加索山脉。而俄罗斯的前身莫斯科大公国在13世纪才宣告成立，所管辖的范围啊，只有今天莫斯科周边一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俄国和波斯毫不接壤，也没有任何的冲突和往来。一直到18世纪后期，波斯人建立了这个凯加王朝，也恰巧在此时，俄国已经是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俄国。在几代沙皇的统治之下，俄国的版图越来越大，两国才开始有了接触。沙俄在18、19世纪的领土扩张，无非啊就是两个想法，一个是往西向欧洲扩张，目的是为了融入欧洲，另一个呢就是往其他方向扩张，目的是为了寻找这个出海口。波斯地处亚欧大陆的十字路口，这个位置啊在地图上相当的关键，向南可以延伸到印度洋，自身又是沟通中亚西亚的十字路口。因而从这个18世纪开始，沙俄就开始把目标盯上了这个高加索地区。在19世纪初，沙俄军队翻越高加索山脉入侵格鲁吉亚，格鲁吉亚今天是位于南高加索西部，是高加索三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中地理位置最靠北的。不过此时的格鲁吉亚是波斯和奥斯曼帝国共同争夺的势力范围，如今俄国想强行干预自己的地盘，波斯人自然是大举起兵保家卫国。所以在1804年这个双方啊爆发了第一次俄伊战争。不过影响这次俄伊战争走向的可不是这两国的实力，而是整个欧洲势力的强弱变化。此时的欧洲啊正处于这个拿破仑战争时期，欧洲各国时而反攻法国，时而被拿破仑征服。拿破仑呢也在积极寻求欧洲以外的势力，以便于对欧洲其他国家施加压力。其中拿破仑就想过和波斯结交，但是啊被一口回绝了。波斯人此时和英国签署了这个英波条约，希望借助英国的力量来遏制俄国的扩张。不过英国此时正忙于组织反法同盟，与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进行激烈对抗。英国人这时候特别需要这个沙俄的支持，如果在这个时候为了一个波斯而得罪沙俄，实在是划不来。于是乎，英国人虽然签了条约，但等到波斯人要求英国履行义务遏制沙俄的时候，英国人又选择了置身事外，对波斯的请求置若罔闻。在英国人的袖手旁观之下，沙俄打得更加顺风顺水。1805年，沙俄动用了驻扎在里海的舰队，直接从里海发动行动，占领了包括这个巴库在内的一批里海沿岸城市。这对于波斯的打击就太大了，波斯直接失去了高加索大片附属领地和战略缓冲区，北疆防线一下子就退到了接近现如今伊朗的边界。这些被沙俄占领的地区原来都是波斯重要的那贡地，那边的丝绸地毯、石油什么的一下子就都没了，这个波斯被沙俄呀硬生生的咬下了一大口肉。于是乎被英国背叛的波斯转而与法国结盟，在1807年法波签订了菲肯斯坦条约，双方同意联合对抗英国和沙俄。然而还没等到条约的墨水晾干，法国的态度却突然发生了转变。1807年6月，拿破仑在弗里德兰大败俄军，7月法俄两国签订了提尔西特合约。为了打击英国拉拢沙俄，拿破仑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波斯这个盟友，与沙俄握手言和，而且还决定结成同盟，瓜分世界。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波斯人再一次被列强玩弄于股掌之间。 在得到了法国人的背书之后，俄国又一次大举进攻波斯，波斯人被迫签署了这个古利斯坦条约，对沙俄割地求和。波斯将包括巴库在内的大片阿塞拜疆地区正式割让给了沙俄，总面积大约是2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这个沙俄一口吞掉了咱们的湖南省。随后几年，欧洲形势再次发生变化，拿破仑在对沙俄的特别军事行动中大败亏输，沙俄成为了欧洲的救世主，开始在全欧洲耀武扬威，甚至跑到巴黎进行了大阅兵。因此在1825年，沙俄再次出兵入侵波斯，这回波斯真的不能忍了，都已经被你割走了这么多土地了，而且才签订了这个边界条约12年，你们咋就又违约了呢？为此啊，这个波斯号召全民反抗沙俄，史称第二次俄伊战争。战争初期，凭借着波斯人的士气，的确是收复了不少失地，但是毕竟双方的实力摆在那儿。等到沙俄反应过来之后，带着大批先进的武器投入了战场，战场形势瞬间变得毫无悬念。1828年，波斯再次战败，与沙俄签订了土库曼察伊条约，将阿拉斯河以北的所有阿塞拜疆人的聚居地全都割让给了沙俄。这个条约啊，基本上就确定了俄国和波斯的分界线，一直到今天，伊朗在高加索一带的国境线也是条约中画的这条线，现如今的阿塞拜疆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沙俄强行从波斯手里分出来的。此外，波斯签订的这份不平等条约不仅割让了大片领土，还要向沙俄赔付2000万银卢布，相当于是当时波斯四年的财政收入，无力支付的部分就要拿海关税收作为抵押。从此沙俄掌控了波斯北部的关税权，至此统治波斯的凯加王朝已经权威扫地，各省总督封疆大吏纷纷开始割据自立，波斯全国上下一片动荡。这个众所周知啊，沙俄这个国家在近代的外交政策啊，一直是想方设法的挤进西方，一旦在挤进西方的道路上吃了瘪，再回过头来从其他方向找补，波斯问题也是一样。自从19世纪初俄国成为这个欧洲霸主，国力进入巅峰期之后，就开始醉心于欧洲事务，波斯地区反而迎来了几十年的和平。等到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入主欧洲的野望遭遇重大挫折，于是他们再次选择往其他方向找补。俄国人先是占领了中国的外东北，随后又开始打波斯人的主意，努力的要把这个触角往南伸，通过驻军、驻使馆、商战牢牢的控制从高加索往波斯北部的通道。同时俄国还在波斯大量的开银行、开商号，给波斯提供贷款，签下各种贸易和关税条约，把波斯的财政和经济一点一点的套进自己的圈子里。这样一来，波斯表面上看还是独立的王国，但实际上啊，很多财政和贸易都被俄国牢牢的控制。照这般事态发展下去，俄国将很快让波斯全境成为殖民地，到时候俄国人往南获得波斯湾到印度洋的出海口就只是时间问题了。然而这个印度洋沿岸啊，此时已经是英国人的痉挛了，俄国人如此渗透，自然是要想办法阻止的。为此这个英国人啊，从波斯南部向北渗透，以拦住俄国获得出海口的道路。两国就这样对峙了几十年，一直到1907年，由于此时的欧洲战云密布，德国在欧洲的扩张已经实打实的对英国构成了威胁，于是英国拉来法国、俄国组成三国协约。既然英俄国又成了盟友，那么此前的争议就该摆在谈判桌上闹明白，是吧？其中啊，就包括了这个波斯问题。于是英俄两国通过签订这个英俄协定，互相划分势力范围，波斯北部是俄国控制，南部由英国控制，其他中部地区由于没资源也没地缘优势，则成为这个中立地区。可以说啊，波斯和俄国在这一阶段就是俄国单方面的扩张渗透，对于波斯人来说是一段不愿提及的屈辱历史。尤其是到了这个19世纪后期，这一时间段虽然说俄国没有彻底占领波斯的领土，但他们对波斯的经济控制得更加深入。当里海之滨发现石油时，数不清的俄国资本奔向此地。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沙俄已控制了波斯全部外资的 70%， 波斯北部的经济命脉尽在其掌握之中。 随着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政府控制了俄国，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暂时摒弃了沙俄时代的政策，开始同周边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在这儿多说一句啊，这个苏俄暂停对外扩张并主动与周边国家修好，最重要原因是这个当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残酷的内战，随时面临覆灭的风险。所以说啊，这个苏俄通过空间换时间，在1918年和1921年主动和德国波兰签订布列斯特合约和里加合约，割让了144万平方公里面积的领土。但是啊，只要这个苏俄从生死存亡的境地缓过劲儿来，他肯定还是要走对外扩张的老路。1921年2月，波斯和苏俄签订了友好条约，规定苏俄放弃沙俄时代从波斯攫取的一切特权，取消波斯欠沙俄的债务，移交沙俄在波斯的企业和财产等等等等。苏俄让了这么多的利益，却坚持保留两点：一是如果第三国利用波斯领土进攻俄国，而波斯政府无力阻止时，苏俄有权出兵波斯进行自卫，消除危险之后撤军；二是这个苏俄移交给波斯的特权和财产不能转让给第三国。自此两国开始了一段谨慎的友好关系。此后1922年12月30日，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全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再往后，1935年3月21日，波斯国王里萨巴列维向所有外交使团正式宣布，本国不再使用波斯这个称呼，正式改名为伊朗。就这样，苏俄与波斯，伊朗与苏联，彼此戒备着，互相提防着，但是没有再发生过大规模的冲突。直到1941年，这一年由于德国突袭苏联，使得苏联立刻倒向了同盟国阵营。为了支援苏联大批物资，盟军决定将物资通过伊朗输送到苏联。那时候的伊朗国王里萨汗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有着严重的亲德倾向。当初李萨汗把波斯改名为伊朗，表面上说的是出于民族主义和自我认同考虑，要摆脱西方列强冠以的外来波斯之名，而这个伊朗是波斯人自己的说法，在波斯语里几千年前就自称为伊朗了。但是除了这一层意思以外，这里面其实还带了点讨好纳粹德国的意味，因为在古波斯语中，伊朗的意思就是雅利安人的土地。虽然说此雅利安人并非纳粹德国说的那个雅利安人，往上倒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但是这并不重要，只要听起来像就足够进行政治宣传了。而后李萨汗更是大量引入德国的经济技术，让德国顾问充斥全国，即使二战已经开打，他依旧拒绝配合英苏驱逐伊朗的德国人，理由是伊朗的工业发展离不开这些人。在李萨汗的拒不配合之下，英国和苏联组成了大军进入伊朗，大兵压境让李萨汗怂了，被迫同意传位给王子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同时英国和苏联共同控制伊朗，各方同伊朗签署协议，表示尊重伊朗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承诺在战争结束六个月内撤出伊朗。随着二战的结束，盟军陆续撤出伊朗，但是苏联人这个视土如命的老毛病又犯了，不仅赖着不走，还扶持了两个小弟，意图分裂伊朗，一个是这个阿塞拜疆人民政府，另一个是马哈巴德共和国。这是苏联人一贯以来的老把戏了，先扶持亲苏分裂政府，再组织所谓的全民公投，最后加入苏联。苏联人这么搞啊，就极大的激起了伊朗人民的不满，最后是伊朗人的官司打到了联合国，美国总统杜鲁门下达更为强硬的命令，让美国第五舰队开进波斯湾，随时准备和苏联开战，这才让苏联政府服软并退出伊朗，也是自此开始，伊朗巴列维政权就坚定了亲美的外交策略。伊朗的亲美策略啊，持续到了这个1979年伊斯兰革命，霍梅尼上台之后走上了反美之路。此时正是美苏冷战期间，伊朗反美，美国最大的敌人是苏联。然而此时的伊朗并没有投入苏联的怀抱，因为1979年末苏联开始入侵阿富汗了，这就使得伊朗东部的领土安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霍梅尼曾经在很多场合公开指责苏联为小撒旦，或者是这个穿着红袍的撒旦， 紧接着两伊战争爆发，一开始啊，苏联希望这两个国家两败俱伤，自己就能从中得利，于是尝试着帮助处在弱势地位的伊朗，帮助他们兴建了不少工业项目。但是在1982年以后，苏联又改变了战略，因为伊朗在阿富汗问题上始终不肯让步，霍梅尼还打击伊朗的亲苏派，驱逐苏联外交官，甚至关停了塔斯社，也就是俄罗斯国家通讯社驻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办事处，理由是他们涉嫌间谍活动。这一系列啪啪打脸的举措让苏联老大哥非常不爽。另外，苏联也开始担心这个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会引发自己国内的民族问题。苏联自身拥有庞大的穆斯林人口，像这个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这些地方的穆斯林，看到伊朗搞伊斯兰革命就很容易受到鼓动，万一要是有样学样怎么办，是吧？于是苏联开始在国内加紧监控这个清真寺和宗教学校，严防死守，不让类似霍梅尼的那种思潮蔓延。而与此同时，这个伊朗在两伊战争中的形势啊，已经由守转攻，要把战火烧到伊拉克境内了，这更是让苏联无法接受的。苏联宁可要一个世俗的可控的萨达姆，也不愿意看到一个充满革命输出欲望的什叶派伊朗在海湾壮大，甚至是独大。所以苏联下定决心，开始大批的给萨达姆送坦克、火炮、导弹，顺带还派了一堆军事顾问去帮着训练，想用伊拉克把伊朗牢牢定在波斯湾的一角，别让他的革命思潮乱跑。除此之外啊，苏联也在中东四处拉拢其他阿拉伯国家，比如叙利亚、利比亚、南也门这些世俗政权，给他们提供武器援助，跟他们搞紧密关系，目的一样，都是想多凑几个家伙来一起牵制伊朗。毕竟这些国家啊，也都害怕这个霍梅尼的那种什叶派宗教革命模式扩散到自己的地盘上，是吧？直到这个两伊战争的末期啊，伊朗的战争潜力接近枯竭，才不得不重新重视和苏联的关系，并最终在各方的调停下同意停火。在战后，伊朗面临西方世界的制裁，唯一对外沟通的渠道就只有苏联这条线。而此时啊，苏联的日子过得也十分艰难。1989年，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入了死胡同，苏联和东欧即将进入全面危机。特别搞笑的是啊，此时的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还特别热心地给这个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大概意思就是说，苏联现在遭遇很多困难，改革多年来也没有成效，看来西化改革的意义不大。我霍梅尼认为，造成苏联困难的主要原因是苏联人的思想认识不到位，没有坚持真主至大的思想，所以你们别信马列了，改信安拉吧。这个霍梅尼不光是给戈尔巴乔夫指明大方向，还进而阐述了伊斯兰哲学的复杂且深奥，建议这个戈尔巴乔夫派出几个学者到伊朗学习。此时的伊朗啊，刚刚被萨达姆打得元气大伤，霍梅尼也是行将就木，到了死亡的边缘，居然还有兴致给苏联把脉问诊。不得不说，这伊朗的天降伟人就是和普通政客不一样，是吧？当然了，戈尔巴乔夫当然不可能按照霍梅尼指明的方向办事，苏联也不可避免地迎来了解体的结局。不过伊朗政府绝对大度，并没有对苏联的行为翻旧账，相反，在苏联解体之后，伊朗很快就和继承了苏联地盘的俄罗斯展开了新的合作关系。进入这个21世纪，随着俄罗斯试图融入西方的愿望一再受挫，尤其是他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以后，俄罗斯和欧美的关系急剧恶化，这个时候伊朗和俄罗斯的利益就越来越靠拢了。再到2015年以后，两国在叙利亚战场上更是直接并肩作战，共同支持阿萨德政权，对抗美国和西方支持的势力。这样一来，这个俄伊关系迅速升温，成了当今在中东格局里最典型的反美同盟之一，几乎可以说是牢不可破的搭档。按理说啊，这个俄罗斯和伊朗是有地缘冲突的国家，不会结成盟友关系。而今天两国能够合作只有一个底层逻辑，那就是反美。在这个共同敌人的威胁之下，只要你反美，即使咱们不是一个政治体制，不是一个宗教信仰，即使咱俩以前有深仇大恨，那你也可以成为我的朋友。不过啊，这个朋友圈的门槛是一点也不高， 哪怕是哈马斯胡塞武装支流也能成为其中一员，因为他们的标准就只有一个，反美。在这个标准面前，历史上发生的那些矛盾局域他们才不会在意，无非是抢了点地盘，杀了点人，开发了点石油的事儿，是吧？没办法，谁叫两国都奉行这个敌人的敌人才是朋友这种胎教水平的逻辑，而这种逻辑呢，就会让自己掉入一个非常奇怪的圈子里，就是在选朋友之前，要先观察敌人的立场是什么，敌人的朋友都有谁。如果敌人有朋友的话，或者有和敌人交朋友的倾向，那么这个盟友绝对不能选。这种方法论造成的结果，就是自己放弃了主动权，而给敌人以充足的时间先确认立场和挑选盟友。于是乎，俄国和伊朗挑选朋友的候选名单都大大减少，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以色列、沙特阿拉伯，这些可都是美国的盟友，或者是持亲美倾向的国家，都是美国养的狗，那也就是自己的敌人。这样一来啊，当美国的外交推行的越来越广，和美国交好的国家越来越多的时候，自己潜在的盟友就越来越少，而让那个人类公敌美国不断增加自己的同伴。当俄罗斯和伊朗让美国把盟友挑走之后，俄伊两国都惊讶地发现，除了眼前这位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于是只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和这么个貌合神离的国家开展反美大业。可以说啊，这个俄伊两国基于反美目标结成的联盟，其实是两国在国际空前孤立和制裁之下一种抱团取暖。两国联盟的内部其实非常脆弱不堪，俄罗斯现在最核心最要命的利益在乌克兰，根本没有余力帮助伊朗小兄弟一把，这在这次伊伊冲突中俄罗斯拿不出任何实质援助就能看出来，是吧？伊朗的终极目的啊，是要消灭以色列，而俄罗斯境内有上百万的犹太人，从以色列建国伊始，苏联就提供过巨大帮助。从历史上来看，俄国和以色列更像是这个没有正式结盟的盟友。再有就是伊朗民间从未遗忘过沙俄侵占外高加索的历史，民间反俄情绪有着深厚的基础。所以说，从眼下来看，伊朗和俄罗斯确实能因为共同的敌人而抱团取暖，彼此借力来对抗西方的压力。但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就会发现这两国之间其实埋着太多的历史芥蒂，无论是旧日的帝国恩怨，还是在地缘利益和宗教理念上的根本分歧，迟早都会浮上台面，分道扬镳恐怕只是早晚的事情。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啊，当年这个伊朗的神棍朝廷和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恐怖政府，那都是非常有名的反美斗士，是吧？按理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那么这两位有这么契合的价值观取向，应该会组成牢不可破的联盟，对吧？可实际上呢，这两位不但不团结，反而呢是狗咬狗一嘴毛。
伊阿两国呀，比邻了近千年的老街坊，借饼住着。但是呢，这个他们被国际认可的边界，是在19世纪由英国和俄罗斯两大殖民帝国划分的。本来呢，两国边界这旮瘩呢过于贫瘠，全都是戈壁和荒漠。英俄两国呢也没有什么政治诉求，只是为了避免势力范围重叠。可是对于当地人来讲，这条国境线跨越了两国之间唯一的一条国际河流赫尔曼德河，这条河提供的淡水对于当地民生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阿富汗在河的上游，伊朗呢在河的下游，由于这片土地身处内陆，所以降水少蒸发大，别的河呢是越往下走水越多，它呢是越往下游越没水，所以问题就来了，伊朗人需要阿富汗上游这边尽量不要过度的取水或者切断水源，以保证呢下游有水喝。于是呢，两国在二战之后就开始了对这个赫尔曼德河的开发工作。47年的时候，阿富汗政府呢就开始对赫尔曼德河进行水文研究。第二年呢，在美国的调解之下，阿伊两国呢同意成立三方委员会，共同解决水源的分配问题。后来呢，很长一段时间里边呢，因为伊朗对己方获得的用水份额不满，一直也没能谈成。直到73年，双方才签订了水协议。协议规定，阿富汗人限制一定的用水量，以保证伊朗人有水可用。作为回报，伊朗呢也会向阿富汗开放本国港口的使用权，用作这个出海口。 这个交易啊，听起来是再合理不过了。可是没过多久，阿富汗和伊朗就接连陷入动荡。啊，阿富汗就不用多说了，先后经历了政变、苏联入侵、塔利班崛起、阿富汗战争，几十年来就没有过过一天太平日子。伊朗呢，也在1979年爆发了所谓的这个霍梅尼的革命，双方的水资源合作就被迫中断。塔利班在这次夺权之后，直接在河上修建几座大坝拦河取水，导致伊朗人用水量大减。而这个乌克兰危机呢，更是加剧了阿伊之间的水资源冲突。同样是粮食出口大国，俄乌一打仗，让很多粮食依赖进口的国家陷入粮食危机。比如说赫尔曼德河两岸的农民生活质量就大大下滑啊！伊朗为了照顾这些人的利益，肯定要跟塔利班交涉。塔利班这边呢，也是一边同意解决，一边推诿扯皮，说阿富汗这些年连年干旱，水也不多了，双方协议后来呢没有达成一致，一来二去就干起来了。不过呢，如果国家之间愿意协商，那这点水是完全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了。问题是呢，阿富汗和伊朗是两个敌对的信仰啊。阿富汗呢是这个逊尼派穆斯林，而且咱以前讲过，属于这逊尼派里最激进、最原教旨主义的瓦哈比派，最极端的。而伊朗呢是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国家，这两者之间啊有着天然的仇恨。某些时候啊，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仇恨甚至超过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大多数塔利班都在沙特资助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学校接受教育，那这些学校教授瓦哈比派，瓦哈比学者下令杀死什叶派，当他们杀死七名什叶派的时候就会上天堂，啊，这是他们上天堂最便捷的方式。那些学者还说呢，啊，如果杀其他的异教徒，哪怕你把他们都杀了也不一定能上天堂，啊，所以这个往往啊，这些个极端分子都是这样，他对自己人当中的异类比对这个完全的异教徒另一伙人还狠，对吧？所以你想啊，这样一群极端分子组成的塔利班在面对什叶派的伊朗的时候会酿成什么样的苦果就可想而知。所以在塔利班上次掌权的时候，两国就险些爆发战争，对吧？1998年曾经发生过一次，好几十个塔利班武装人员在阿富汗北部的马扎里沙里夫被北方联盟的部队杀害的事儿。马扎里沙里夫的大多数居民呢是这个哈扎拉人啊，就是西征蒙古军留下来啊，在阿富汗当地跟当地民族混血生的人，他们大多数跟伊朗一样是什叶派穆斯林啊。而北方联盟是当时抵抗阿富汗塔利班最顽强的力量，这个联盟背后最重要的支持者就是伊朗。吃了亏的塔利班马上就发动了对马扎里沙里夫的进攻，占领了这座城市。塔利班呢甚至还对那儿的伊朗领事馆发动袭击，打死了8个伊朗外交官和一个伊朗记者。伊朗呢立刻在边境布下重兵，战争是一触即发。虽然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调停之下，伊朗人保持住了冷静，但是呢打这儿之后，伊朗政府和塔利班的梁子就彻底结下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啊，相当于这个伊朗国安局的一个官员，就亲口承认2001年美军推翻塔利班政权的时候，伊朗人提供了不少情报支持。为了这个推翻塔利班，伊朗人都能跟美军合作，你就想象得到他们这两派的仇有多大。
历史上每次伊朗吃瘪的时候呢，都会发出威胁，说要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是吧？根据这个非官方且不权威的统计啊，平均一年发出的口头威胁是3721次。不过呢，之前每次伊朗发出威胁后，其他国家也会做出反应，坚决的反对。原因呢也很简单啊，因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里面是波斯湾啊，波斯湾呢是世界石油的主要产地。一旦伊朗人把海峡封锁了，石油运不出去了，那么甭管是石油出口国还是石油进口国，全都得跟着着急上火，是吧？可以说啊，这霍尔木兹海峡也正是因为石油的关系啊，成了一处黄金水道，堪称是兵家必争之地。咱们打开地图来看的话，这霍尔木兹海峡啊，就位于这个亚洲的西南部，就在伊朗与阿拉伯半岛的阿曼角之间，东接阿曼湾、印度洋，西连波斯湾，形似一个人字，是波斯湾通往印度洋的唯一出口。从古至今，不管是谁，不管你干什么，只要想坐船从波斯湾出去，就必须经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海峡北岸是伊朗，南岸是阿曼，海峡上包括这个格什姆岛、霍尔木兹岛在内的诸多岛屿， 今天这些岛啊，大部分都归伊朗管辖，而这个霍尔木兹一词也来源于波斯语，是波斯文化中光明之神的称呼。当然了，这个光明之神不仅现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咱们以霍尔木兹海峡为中心，放大看看就知道，这个海峡恰巧位于中东地区的中心地带，而中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沟通欧亚非三大洲、印度洋与大西洋的战略要冲，更是东西方国家之间文化、经济、贸易的枢纽。因此这个霍尔木兹可以说是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八世纪，生活在沙漠中的阿拉伯人建立了阿巴斯王朝。到了十二世纪的阿巴斯王朝后期，随着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一位阿巴斯王公在这个海峡的一连串小岛上建立了霍尔木兹王国。在中世纪时期，欧洲与伊斯兰世界频繁展开贸易，霍尔木兹王国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依靠这个香料、珠宝、象牙贸易，一跃成为当时伊斯兰世界最为繁华的地区。当时伊斯兰世界有个著名的谚语，地球如是环，霍尔木兹则是宝石，这意思就是强调了这个霍尔木兹的重要性和繁荣程度。在霍尔木兹王国的黄金时代，这个国家不仅与西方世界频繁互通有无，也跟东方大国建立起了联系。根据这个原始记载啊，马可波罗东游的时候曾经游历了霍尔木兹，元朝人称之为呼里木子，马可波罗在这里乘船前往中国。到了明朝永乐年间，三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更是有三次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在王国登陆。当时郑和的船队在下西洋的过程中记录下了很多沿岸国家的风土人情，在清朝修明史时就根据这些记载汇总为《明史外国传》。在外国传中就提到一个叫这个呼鲁摩斯的国家，其实啊，就是这个霍尔木兹的另一种音译。多说一句啊，这个坊间传闻说郑和的船太大，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需要换小船，这个说法啊，其实就有点过于天马行空了。霍尔木兹海峡最窄的地方也有38公里，过艘船是足够用了。现在都传说这个郑和的旗舰长度为44丈，宽度为20丈，甭管这传言是真是假，哪怕这个尺寸是真的，哪怕在这个尺寸后面再加一个零啊，那也能放心大胆的用各种姿势通过这个海峡。好了，咱们这个言归正传啊，既然这个地区地理位置是如此得天独厚，战略位置如此重要，在大航海时代开始后，自然也就引起了更多欧洲国家的觊觎。16世纪初期，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先行者葡萄牙王国，在开通了与东方的海陆航道之后，便开始和这个奥斯曼帝国竞争北印度洋上的贸易主导权。那这个波斯湾这个战略要冲，自然就成为了整个贸易航线上重要的一环。借助当时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军事实力，葡萄牙的海上远征者们一时间在波斯湾上掠地无数，在海湾两岸不少的地方强占地盘，修建军事基地，以保护他的贸易船队。而霍尔木兹海峡的霍尔木兹岛自然也难逃被殖民者盯上的命运。1509年，葡萄牙人在阿尔布克尔克的带领下组成了一支六艘军舰的舰队驶向霍尔木兹岛，要求当地国王允许自己建设要塞，并且啊对自己称臣。霍尔木兹王国当了几百年的商业中心，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区区六条船还想让我称臣，老子也不是吓大的是吧。于是一边向西亚地区的霸主这个萨法维波斯求援，希望用萨法维波斯的影响力来阻止敌人的进攻，另一边组织了60艘船的庞大舰队进行反击。不过啊，这个葡萄牙人有当时最成熟的航海技术，也有最先进的火炮技术，在技术的绝对优势面前，你搞船海战术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一番混战之后啊，葡萄牙舰队以少胜多，彻底击溃了霍尔木兹海军，并把霍尔木兹岛收入囊中。别看这个葡萄牙人用武力拿下霍尔木兹岛，但葡萄牙人只管做生意赚钱，对于当地的这个民族文化宗教问题一概不做过多的干涉，这就让霍尔木兹岛成了大航海时代人类宗教文化共存共荣的象征。比如有一位这个神父就记载说，神明在一周内四次被供奉，印度教在周一，伊斯兰教于周五，犹太教周六，基督教周日。 也正是因为葡萄牙人这种不干预其他民族文化的特点，才能保证他们在贸易中持续保持繁荣。当这个葡萄牙人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这块肥肉的时候，隔壁的萨法维伯斯内部恰好碰上内乱，无暇他顾，这才让葡萄牙人占得先机，过上了吃香的喝辣的好日子。就这样过了100年之后，攻守易势葡萄牙人的商船经常被英国和荷兰的劫掠船破坏，葡萄牙人的军舰每天搜捕海盗，疲于奔命。再加上欧洲此时也有战事，还有一部分舰船被调到欧洲战场，这样一来，葡萄牙在波斯湾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这时觊觎霍尔木兹很久的波斯人向英国人抛出橄榄枝，以报销路费和全部战争开支为条件，让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帮忙，届时两国联手夺取葡萄牙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事成之后过路费一人一半，黄金珠宝有的是。在金钱和巨大利益的诱惑之下，1622年英国舰队来势汹汹地杀向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葡萄牙人本来发现了英国舰队，但他们的兵力有限，只能放弃海上拦截消极防御，于是英波联军合兵一处，对葡萄牙人发起总攻。虽然刚开始葡萄牙人凭借着优良的武器阻止了对手的登陆，但在波斯人的数量优势和英军的压倒性火力之下，霍尔木兹岛有了缺口，葡萄牙人进入要塞死守。但是在坚持了8天后，弹药、口粮、水源储备都没了，眼看援军无望，葡萄牙人最终向英国人投降，霍尔木兹岛的归属权再次易主。此后的英国开始了一段全球殖民的时代，从1820年代开始，英国与波斯湾南岸的阿布扎比、迪拜等五个酋长国相继签订了波斯湾和平条约，初步控制波斯湾南岸地区。而英国人为了保护波斯湾和印度洋航线的贸易安全，在整个19世纪通过一系列的补充条约，成为海湾沿岸诸国的保护国，由英属印度总督和伦敦政府共同管理这些当地酋长国，而且未经英国人的同意，这些酋长国不能和其他国家政府建立关系。等到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英国的商船可以抄近路，从地中海直接进入印度洋，而波斯湾作为印度洋的后花园，对于英国殖民贸易体系也愈加重要。与此同时，俄国殖民者开始不断地向中亚和波斯扩张，希望找到通往印度洋的温暖的出海口。这时候统治伊朗地区的是走这个下坡路的凯加王朝，于是俄国人就选择捏凯加王朝这颗软柿子，签署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把伊朗北部地区变成了俄国人的势力范围。眼看着就要往南扩张，俄国人的企图是这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想在波斯湾要这个出海口都已经写在脸上了。英国人为了保住现有的在波斯湾和印度洋的势力范围，阻止俄国人继续南下，于是也不断通过波斯湾南岸北上，把这个凯加王朝的南部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自此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就彻底掌握在英国人手里了。当世界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再加上两次世界大战的打击，大英帝国世界霸主的地位彻底让位给美国，那些曾在日不落帝国统治下的殖民地也纷纷走向独立。1961年英国在波斯湾的殖民地这个科威特宣布独立，推倒了第一副多米诺骨牌，此后其他国家也相继宣布独立或废除不平等条约，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不再归英国人控制，而成了这个伊朗、阿曼和阿联酋的领土，其中海峡最窄处的两岸分别给了伊朗和阿曼，这里边阿曼和阿联酋的实力比较弱，使得伊朗人在海峡附近展示出更强的军事存在。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波斯湾沿岸发现了异常丰富的石油资源，比如沙特在1951年发现的萨法尼亚油田，就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海底油田，仅探明的石油储量就有120亿吨，占整个中东地区的 12%。 众所周知啊，这个石油啊被誉为工业之血，是现代工业发展的最重要的一环，这就导致波斯湾通往世界的关键隘口霍尔木兹海峡就成为全世界最繁忙的航道。目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贸易占全世界石油贸易的1/3， 除了石油通过该海峡输送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也占四分之一左右。说这个海峡是资源贸易的大动脉一点都不为过。有人就说这个谁控制了波斯湾石油的流量，谁就拥有了对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经济的潜质力。而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只有38公里，用导弹快艇可以轻松封锁整个海峡，让伊朗人觉得自己有了卡这个全世界脖子的能耐，只要让他们不开心了，他们就要威胁说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到时候让全世界都没有石油可以用，是吧？其实啊，这个伊朗人喊的动静挺大，但实际上一次都没真的封锁过。唯一一次干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还遭到了大国猛烈的打击报复。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和伊拉克互相拉低底线展开袭船战，就是攻击和对方进行贸易的游轮。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袭船战啊，严重威胁了波斯湾石油运输线，海湾产油国的生产运输节奏也被打乱，苦不堪言。美苏两国应海湾其他产油国的要求，对油船护航，并威慑两伊停止攻击油船。然而伊朗人头铁坚持要在这个航道上面布设水雷，1988年4月14号美军罗伯茨号护卫舰被伊朗水雷炸伤，四天后驻扎于此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立刻展开报复，代号螳螂行动。美国人先是摧毁了伊朗的两个石油平台，再炸毁伊朗海军的自杀式快艇和导弹艇。伊朗海军不甘示弱，派出战斗力最强、现代化水平最高的萨巴兰、萨汉德两艘护卫舰，带着几艘导弹艇袭击。伊朗觉得这是他们的终极大招，但是在美国人眼里，这简直就是喂到嘴边的大肥肉，打了八辈子的仗都没遇到过这么好拿的军功。军舰、官兵和航空兵个个争先恐后的投入攻击，生怕呀自己的这个战功被别人抢走了。在一番狂轰滥炸之下，萨汉德沉底位于萨巴兰锅炉被炸弹命中，烟囱被炸了个万朵桃花开，其他导弹艇也沉的沉，逃的逃，跑到岸边搁浅以避免沉没。接下来是美国国防部长为了给伊朗人留出谈判空间，才心善地告知手下停止进攻。伊朗人在绝对实力面前明白了什么叫耍流氓犯众怒，和伊拉克大战800回合血流成河，美国人才不管你，但你只要影响到海湾石油运输，让全世界跟着难受，那就别怪美国人铁拳伺候了。于是叫停了这个袭船战，不久后两伊战争也宣告停火。今天这个波斯湾沿岸啊，依然是全世界最大的产油区，他们的石油运输路线有三条，分别是进入印度洋，再进入太平洋运往远东地区，走这个好望角大西洋运到欧美地区，或者是走这个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送到欧美地区。但甭管是哪条路线，都必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海湾沿岸的产油国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等国。有一个算一个，他们的石油运输都是要经过海峡输送到世界各国。既然这霍尔木兹海峡如此关键，还如此狭窄，那伊朗能不能对海峡进行火力封锁呢？咱们从军事能力上看啊，伊朗啊绝对是有这个实力的。伊朗甭管是宗教统治怎么神棍化，他们的导弹水平确实比较先进，而且伊朗的导弹不仅能保证自给自足，还能提供给这个真主党、胡塞武装等恐怖组织。2006年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中，后者就用这个伊朗援助的反舰导弹重创过以色列的护卫舰。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不到40公里，伊朗的反舰导弹完全可以覆盖，比这更简单的办法还有就是布置水雷。水雷是个好几百年前就出现在战争中的老古董，这玩意儿在现代战争里啊，鲜有战果，因为得靠敌人的船自己撞上去。但是这个玩意儿一旦在险要水域布置了，现代军事科技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老老实实的派出船去扫雷。霍尔木兹这种窄的要死的海峡，伊朗真要是铁了心的派小艇到处布雷，其他国家就算是用扫雷艇前去扫雷，也很难彻底把水雷清理干净，开辟一条安全航道。所以从这个技术上讲啊，一旦伊朗开始耍流氓， 其实也真的没啥好办法。但是话又说回来，伊朗人和美国人打牌的方式方法有很多，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无疑是鱼死网破最愚蠢的一仗。历史上啊，伊朗一直在努力搞出自己的核武器啊。根据这个保守估计呢，他们先后投入了至少50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核计划导致的国际制裁造成的损失啊。可以说伊朗为了制造核弹真的是下了血本了，对吧？不过很可惜，后来呢，因为这个以色列在2025年6月13日发起的执行代号为崛起雄狮的特别军事行动，以及后来不久6月22日美国发起的执行代号为午夜之锤的联合打击行动啊，由于当时这个疗效可以说是非常显著，所以伊朗的核武梦想算是被敲碎了一地。虽然当时这个伊朗官方说自己没啥损失啊，关键的游离心机都已经给转移走了，是吧？可是看看伏尔多山体上那些结结实实的大洞啊，伊朗再想搞个这么坚不可摧的核设施，没个20-30年是别想了。当然了，这世界上对核弹执着的国家其实也不止伊朗一个，是吧？中国隔壁的朝鲜就时不时的在挥舞这个核大棒啊，哪怕被制裁的倾家荡产也要进行核试验。上世纪60年代末，世界上的主要国家签署了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个条约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防止核武器扩散，并且促进和平利用核能。而且在国际上主要国家推广核不扩散的过程中，有一些国家对此是坚决反对，所以说整个核不扩散的过程也很难说是完全成功的。但是即使如此啊，核不扩散仍然是战后维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石。那么这核不扩散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故事。说起来啊，这个核不扩散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这个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这位啊可以说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1942年为了预防纳粹德国可能抢先制造出原子弹，他被任命为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率领数千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短短3年内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奥本海默对于原子弹的威力那可是太了解了，而当原子弹被投放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之后造成的巨大伤亡更是让他心有余悸。二战刚一结束，他就致力于在国际上防止核技术的扩散，并呼吁美国政府在公开透明的机制下销毁核武器，这也是很多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的共同愿景。1946年在这些科学家们的推动下，美国试图在联合国上通过巴鲁赫计划提议建立国际原子能管理局，掌控所有与核能有关的活动，包括这个开采、加工、使用和材料。作为唯一的有核的国家，美国要逐步销毁核武器，而且其他国家不准发展核武器，并且要接受原子能管理局的监督，拒不接受核查的国家要被严厉制裁。这个计划啊，遭到了苏联的坚决反对。当时苏联跟美国已经翻脸了，斯大林认为美国人搞出的巴鲁赫计划最终目的就是让西方拿捏苏联。苏联不但要反对这个计划，还要把核弹搞出来。当然了，苏联从30年代初期也在搞自己的核弹，后来因为德国人打了过来，整个项目也就被迫延后。当斯大林得知美国人搞出原子弹之后，那是百爪挠心，千方百计的只是加速原子弹研制，甚至让特务头子贝利亚亲自负责此事。讽刺的是啊，苏联原子弹工程的关键不在于慈父，而在于一些身在西方却对苏联心向往之的科学家，他们给苏联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技术资料，因此苏联的原子弹计划才得以顺利进行。随着这个1949年苏联原子弹爆炸，巴鲁赫计划也就彻底失败了。此后世界上的一些大国，比如这个英法等国，也相继有了自己的原子弹，而美国这边呢，因为自己的核垄断地位的丧失，也在努力发展杀伤力更大的氢弹。这么一来啊，各个大国之间也就展开了新一轮的核军备竞赛。与此同时啊，随着这个核武器的研制越发深入，各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相关的学者队伍日益扩大，这可都是活生生的人，是吧？保不准他们就会把核武器的技术给带到其他国家去。当时想要获得核技术的国家那可是一抓一大把，一旦这些技术泄露出去，世界上一下冒出来几十个有核国家，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而且这些国家在没有核弹的情况下就已经兵戎相见，打得不可开交，比如这个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那真要是让他们有了核武器互相扔来扔去，都不用等到美国苏联出手，可能人类就全完蛋了。到了1962年又蹦出来了个古巴导弹危机，当时苏联偷偷的在美国附近的古巴部署中程导弹，只要这些导弹装上核弹头就能把美国东海岸炸成灰。结果这事儿被美国侦察机发现，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美军进入最高戒备状态，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眼瞅着核战争一触即发。最后经过美苏双方的秘密谈判，苏联妥协撤走了古巴的导弹，这次差点毁灭人类的危机才算解除。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苏等大国尽管意识形态互为死敌，却也都难得的达成共识，必须得把这个核武器管一管了，不然大家都得完蛋。于是这核不扩散的进程大大加速。当时的美国首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提出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倡议，你们别的国家可以拥有核能，但只能拿来发电，不能制造核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开放了和平利用核能的政策，主动与一些盟友国家分享自己的核能技术，韩国和伊朗的核设施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式成立，到了1968年，英美苏三国首先签署条约，承诺不把核武器技术扩散到别的国家，并且逐步开始和裁军。所有这一切都要置于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这就是核不扩散条约的雏形。在当时人类随时可能面临和毁灭的大环境之下，世界上其他没有核武器的国家，那日子过得也是胆战心惊。眼看着世界最主要的几个大国都签了核不扩散条约，自己还能通过合法合规的渠道获得核技术，服务于本国社会经济发展，那既然如此，干嘛不加入呢？于是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这个条约，截至目前加入核不扩散条约的国家有191个缔约国，这使得它成为全球最接近普遍参与的安全条约之一，仅次于联合国宪章。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核武器技术的扩散的确是全球不分国界不分民族所有人类最关注的安全问题了。当然了，这样的核不扩散条约从一开始啊就不能让所有国家满意，比如有一些没有核武器却时时面对威胁的国家，对这个核不扩散条约那简直是举双手双脚反对。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以色列，对于以色列来说，发展核武器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众所周知，欧洲犹太人在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用工业流水线的方式屠杀了几百万人，这对于犹太人而言是惨痛的历史教训。二战之后，在美国的支持下，犹太复国运动终获成功，以色列在1948年5月14日建国，但这就惹怒了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中东多国就联合发兵以色列，中东战争由此开始。关于这个中东战争啊，值得聊的内容还是挺多的，以后争取搞个系列来跟大家分享啊。这里呢我们就说简单点儿，总之就是几次打下来啊，以色列都赢了，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下次战争以色列还能生存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啊，核武器就成了一个很自然的选择，而以色列本身就有不少高学历的科学家，也得到了西方的帮助，所以这个核武器的发展从技术上来讲难度并不大。1957年以色列在法国的帮助下，在内盖夫沙漠修建了一座名义上为迪莫纳纺织厂的核研究中心，美国人也是过了很久才察觉到以色列在研制核武器。当时的美国总统无论是肯尼迪还是约翰逊都强烈要求国际核查，可是以色列就这么拖着，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也毫不掩饰要把以色列给灭了的决心。这种情况下你让以色列放弃核武也的确不可能，所以当核不扩散条约签订之后，美国和以色列达成了秘密协议，美国不强求核查，不迫使以色列加入核不扩散条约，而以色列这边则是奉行核模糊的政策，不首先公开核武，不承认不否认， 让别的国家抓不住把柄，挑不出毛病。而按照国际上的普遍观点，以色列是肯定有核弹作为最后底牌的。即使这样，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反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联盟，诸如埃及、叙利亚等，还是差点就把以色列给灭掉了。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说，不但自己要有核武，也要坚决反对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有核武器。当然了，以色列并不谋求用这个核不扩散条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奉行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道理，该出手时就出手。上世纪70年代中期，掌握伊拉克实权的萨达姆和法国签订合约，法国人帮萨达姆建立核反应堆。当时萨达姆对外界说得很好听，表示一定遵守和不扩散条约的规定，承诺和技术只是和平用途。可是萨达姆在中东那边是出了名的两面派，不但要搞反应堆，还要从法国那里搞来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这对以色列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威胁。以色列国土面积别说跟美苏比了，就算和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比起来，战略纵深几乎没有，一旦让萨达姆掌握核武器，那结果一定是毁灭性的。所以当伊拉克要搞自己的核武器的时候，以色列就派飞机把伊拉克的核反应堆给炸了，这就是著名的这个巴比伦行动。到了2007年，以色列知道叙利亚的巴沙尔政府也在秘密的搞核武器，也是一不做二不休，派飞机炸毁了叙利亚的核设施。这件事情最搞笑的是这个事后的处理，毕竟叙利亚可是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的，所以这个核武器等于是偷偷的在进行，如今就算是被以色列给炸了，也得含泪隐忍，不能让外界知道。所以巴沙尔既没有这个军事报复，也没承认以色列打了自己，生怕一个不注意就引来外界的制裁。当然像这样强烈反对核不扩散条约的国家啊，绝对不止以色列一个国家。这个南亚四大陆上的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样认为核不扩散条约对自己不公平。自从这个印巴分治之后啊，这俩国家已经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了，就算不能把对面弄死，也得防着对面，是吧？这么看来啊，没有核武器，这两个国家都睡不着。印度早在还未脱离英国统治的时候，有印度和计划之父称号的核物理学家霍米巴巴就成立了相关的基础研究院，开始了自己的核武器研发之路。当然一开始还是打着和平利用核能的幌子，利用这个美国的和平利用核能的援助，搞出了一个重水反应堆，然后利用这个反应堆提取可以制造核武器的布。1974年，印度在沙漠地下试爆核装置，代号微笑的佛陀。当然印度政府对外宣称这是和平用途核试验，根本不是核武器，但西方国家并不是傻子，印度也因此遭到了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此后印度一方面高调指责核不扩散条约是伪善的，另一方面对自己的核武器不置可否，实行的是和以色列类似的这个核模糊战略。到了1998年，印度新执政的人民党核心总理瓦杰帕伊主张对巴基斯坦更加强硬，并向全世界宣告印度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公开进行了核试验。事实上啊，这次核试验早就在筹备当中了，1995年的时候就准备震惊世界了，但当时美国的情报卫星发现了印度核试验的企图，进行了紧急干预，这一次核试验才被迫终止。但这一次印度吸取教训，使用了军用工程设备在地下挖掘爆炸井，并伪装成常规军演，参与项目的科学家自然也是高度保密，这个瞒天过海还真的把美国卫星给骗了。1998年5月，印度在三天之内连续引爆了五个地下的核装置，包括热核武器和小型战术核武器，公开承认了自己的核地位。面对印度不顾制裁也要进行核试验，联合国先是表达强烈谴责，但可惜没有任何强制力。与此同时，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的西方国家立刻对印度实施制裁，但印度拥核的决心如此强烈，制裁当然不能让他们放弃核武器，而印度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地位又让美国不能完全把印度给推向对立面。所以到了2008年，印度和美国签署了一个印美核协议，美国取消对印度的制裁，支持印度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核国家，而印度则声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全面加强与美国的盟友合作， 这下子印度不但有了核武器，而且简直是大赢特赢。既然印度能有核武器，那他的死敌巴基斯坦肯定不能善罢甘休，必须进行核试验回应死敌印度，这样才能在南亚次大陆达成核武器的恐怖平衡。你要是敢动我，我就跟你同归于尽。而且呢，我知道你也这么想的，所以你肯定也不敢动。这种恐怖平衡可以被看作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关系的微缩版，两国核武器时刻瞄准对方，所以也就没爆发全面战争。事实上，巴基斯坦的核武器计划开始的也很早，1971年印巴战争之后，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焦虑空前上升，时任总理布托宣布，我们宁愿吃草也要拥有原子弹。为了实现自己的核武器梦想，巴基斯坦投入重金成立研究中心，并找来了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科学家，此人名叫卡迪尔汗。早年在荷兰留学的时候，他得以接触到这个民用的核设施关键部件和技术，这些东西啊，虽然不是军用，但距离能造出核武器已经不远了。卡迪尔汗用各种办法把这些技术和零部件偷了出来，并在巴基斯坦靠着这些东西建立了完整的铀浓缩链。除此之外，巴基斯坦也得到了某些国家的核武器图纸和资料，组装核弹的可行性已经完全具备。1998年5月，就在印度公开进行核试验之后，没过几天，巴基斯坦也进行了自己的核试验，成为有核国家。只不过有了核武器之后，巴基斯坦并没有像印度那样靠着核武器赢得大国地位。这背后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巴基斯坦保留了用核武器先发制人的选项，在常规武器战争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随时准备用核弹开路，而且核武器的指挥权是军方主导，这核弹的危险性可是比印度高得多。其次，巴基斯坦那个核弹之父卡迪尔汗可不甘心只为本国造原子弹，这位呢，有颗国际主义的大心脏，要把核武器技术传播到更多的国家。后来的伊朗和朝鲜，甚至利比亚，都从卡迪尔汗这里得到了核技术，有的甚至还取得了重大突破。卡迪尔汗等于是构建了一个国际监视之外的核武器暗网，当这个暗网最终曝光之时，全球舆论大哗，巴基斯坦不得不宣布这一切都是卡迪尔汗的个人行为，并将他软禁在国内。但这事实上的核武器大扩散，巴基斯坦毕竟是脱不开关系的，凡此种种，指望靠着核武器获得大国地位，巴基斯坦那是别想了。在卡迪尔汗分享和技术导致的事实核扩散中，利比亚因为害怕制裁而放弃了核技术，伊朗的核武器计划如今遭到了以色列的重大打击，真正靠外来技术造出核武器的只有朝鲜。说起来，朝鲜的核武器计划开始的也很早，一开始也是在前苏联的帮助下，以和平利用核能的名义建造了宁边和设施。而对于朝鲜来说，这核设施的终极目的当然不可能是和平利用核能，只不过苏联解体之前，朝鲜国内的一切都高度仰仗于老大哥，所以在1985年，朝鲜在苏联压力之下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并签署允许原子能组织检查和设施的协议。随后原子能组织进入朝鲜进行调查，一检查就坏了，怎么你们朝鲜的核废料实际数量和申报数量严重不符呢？面对原子能核查机构的质疑，朝鲜威胁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美朝关系骤然紧张，美国甚至考虑要用军事手段打击宁边和设施。后来在美国前总统卡特的斡旋之下，美朝双方达成了妥协，朝鲜冻结核设施。美国不但向朝鲜提供重油补偿，还要给朝鲜提供不能用于军事用途的核反应堆。这么一来，朝鲜看似是放弃了核武器进程，但是在金日成去世之后，朝鲜发生了大饥荒，保守估计饿死200万人，占朝鲜总人口的1/10。如此局势，朝鲜政权风雨飘摇，如果美帝国主义冷不丁来个特别军事行动，金家江山就要彻底完蛋。所以为了保住金家的绝对统治，就必须掌握核武这个大杀器，让一切境外势力动手前都得掂量掂量。所以接班人金正日继续进行隐秘的核活动。此外，苏联解体后，原本为苏联工作的大量和研究人员失业，朝鲜抓住这个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将数十名苏联科学家聘请到本国工作。 可以说是苏联解体和朝鲜国内危机共同加快了朝鲜研制核武器的脚步。到2002年美国发现了朝鲜这些秘密和活动迹象之后，指责朝鲜违反协议，而朝鲜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彻底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并关闭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控设施。对于东北亚来说，一个有核弹的朝鲜实在是地区最不稳定因素。于是从2003年开始，国际社会围绕着朝鲜的核问题展开了六方会谈，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朝鲜的核问题。朝鲜数次同意弃核换援助，但每次都只是说说，该搞的核试验还是要搞的，甚至把核试验放在北部边境也无所谓。从2006年到2017年，朝鲜搞了六次核试验，并在之后通过新法律将核武器合法化为国家安全核心。到这个时候，当年所谓六方会谈想以谈判解决朝鲜的核问题，事实上完全失败了，这也可以被看作核不扩散条约的一个重大挫折。而对于朝鲜来说，哪怕饥荒遍地也要拥有核弹，这一切是否值得，恐怕根本就不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对于统治者而言，有了核弹自己的政权更稳固了，而对于朝鲜民众来说，许多人早已被洗脑了，所以就算被饿死也坚信有核弹是值得的。说来讽刺的是啊，虽然说这核不扩散条约没能阻止印度、巴基斯坦以及朝鲜研发核武，但是却成功帮助乌克兰从有核武器的国家成为了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当年苏联解体，乌克兰继承了前苏联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核武库。那时候的乌克兰手里握着将近1900枚核弹头，各种洲际导弹、轰炸机全都有，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核国家，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这听起来很威风，但其实这些核弹的发射控制权都还在莫斯科手里，而且西方国家也不希望再多一个不稳定的核国家，特别是一个刚从苏联分裂出来体制未稳的国家。所以美国、英国开始跟乌克兰谈，俄罗斯当然也卷进来了。谈来谈去，1994年乌克兰终于跟美国、英国、俄罗斯三方签了个协议，叫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简单讲就是乌克兰同意放弃核武器、销毁核弹、交还导弹，美国和英国保证它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俄罗斯也点头承认，说以后不会侵犯乌克兰。于是乌克兰信了这三家，特别是相信俄罗斯是老邻居，大家还能好好相处。然后他开始一步步把核弹头送回俄罗斯销毁，把导弹拆掉，彻底去核，成了一个干干净净的非核国家。换句话说，乌克兰是用自己的核家底换来了几张安全承诺纸。可谁知道20年后曾经签字承诺的俄罗斯自己撕了票，2014年吞了克里米亚，2022年直接入侵乌克兰。所以从实质上讲啊，只要那些该负起责任的大国没能负起责任，关于其他国家该不该有核武器，这种争论就永远不会停止。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没有这个核不扩散条约，那么我们的世界有极大概率已经经历了核大战，整个人类历史也会非常不一样。所以这表面上是一个核武器的问题，背后的实质还是国际秩序应该怎样建立，怎样维护。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性啊有自私的一面，而国家行为更是赤裸裸的利益博弈。可是问题在于，如果大家都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择手段，那这个世界还能维持什么样的基本信任和秩序呢？想象一个极端的社会啊，没有人遵守承诺，没有契约精神，说话翻脸啊比翻书还快，邻居之间互相提防，朋友之间不再相信，国家之间签署的协议形同废纸，这就会是彻底的丛林法则，也就是谁拳头硬谁说了算。这种社会是最自由的，也是最危险的，因为没有人是安全的，哪怕你现在是强者，也没人保证你不会成为明天的猎物。其实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底层逻辑就是信任与制度的结合。当我们说这个讲信用、守契约、讲规则的时候，不是说因为我们的道德有多高尚，而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假如今天我遵守了规则，明天别人才可能也会跟我讲规则。这就是互惠的力量，也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那道薄薄的防线。 如果大家都越来越聪明，只图眼前的利益，不计后果，不守信诺，那我们其实不是在变得理性，而是在共同制造一个人人自危的世界。一个国家如果反复的背信弃义，它是有可能在短期内占到便宜，但是长远来看啊，它会被孤立、被不信任、被排除在更大规模的合作之外。这在国际关系里啊，叫这个声誉成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叫它人品。如果说我们承认自私是人性的一部分，那就应该设计制度去约束它，而不是纵容它。如果我们明知道国家也会这个违约、撒谎、侵略，那我们就更不能对规则、承诺、信用掉以轻心，因为一旦大家都不当回事儿，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或许说啊，这个世界啊不会因此毁灭，但是会变成一个人人害怕、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地方，是吧？关于伊朗和中东呢，其实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内容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专辑啊，《中东战争》。这个专辑呢，是从以色列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矛盾出发啊，解析整个中东地区历史上的恩恩怨怨。这个中东战争呢是一个付费内容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愿意支持我们创作更多更好的内容啊，请点击这个链接进行购买或者订阅，谢谢大家啊。